揭秘玄学各大预测术根源之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作者钱陆丰，2016年。说到玄学，首说四门：易经、奇门遁甲、太乙神术、大柳人。易经为群经之首，奇门遁甲讲时空变化，运用时空变化百战百胜，主要是打仗。太乙神术讲天运变化，测国家某地哪年会出现地震天灾以及国运变化。大六人是人事变化，主测人事吉凶祸福。这四门任何一门学精通了，给帝王打天下都够资格。再下来是七正四余，择日至高法门。现在国家航天飞机上天都是用七正四余择日，如果用这个去算命更厉害，可算到你某日某时某分出什么事情，算到你在某一秒死，都一秒不会错的。其他又有紫微斗数、铁板神术、梅花易数、六爻、八字、风水、符咒、民间法术等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了玄学二字。下面我就从我的角度一门门的讲一下。先说说易经。易经最开始是伏羲搞出来的，大概就是7000年前左右。咋的搞出来的？用书上的话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白话文意思就是看看天看看地，根据这种规律总结出了八个符号，也就是后来的八卦。就这八个符号就叫做易经，因为只是八个符号也没有文字，所以也叫五字天书。咱们常说五字天书就是讲的易经。刚才说的伏羲搞出这个叫先天八卦，只有伏羲看得懂，别人也看不懂咋回事。后来过了几千年，到了文王时期，发现伏羲搞这个先天八卦竟然算卦算不准了。后来文王在监狱里就研究这个易经，就搞明白了易经是咋来的。刚才讲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吗？天文是什么？就是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那么日月五星运行是不是轨迹规律一直没有任何偏差呢？显然不是，地球每运行一年就会向西偏移 50.26 秒。伏羲那时候春分点是太阳在亥宫零度，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30年300年都看不出什么。但是几千年过去，春分点太阳的位置到了文王时候已经是虚宫零度了，整整差了一个宫位30度。这个时候你再去用伏羲时候的自然规律去算文王时候的事情，能算准才叫怪了。平常不管是专家也好，教授也好，某某知名大师也好，天天嘴边挂着自然规律四个字，但是自然规律到底是个啥玩意，估计还真没几个人能讲得明明白白。自然规律就是日月五星运行对地球产生那种生长、生发、收敛、收藏的那么一个过程嘛。伏羲搞那个八卦就是根据太阳在亥宫零度的时候定的，那么等到太阳偏移到了虚宫零度，你还用这个去算，它就不合自然规律了吗？不合自然规律了还想算准卦，那就不叫算，叫懵了。文王搞明白之后，按照当时的自然规律把八卦方位动了一下，让它合了自然规律，那么我们用这个去算自然又可以算准了，这也就是后天八卦的来源。咱们现在春分点也是在虚宫零度，大概过个上千年，当太阳到了有宫零度，现在的后天八卦也不合以后的自然规律，那么到时候还会出来个懂行的把八卦的方位再换一下，到时候人家起什么名字和咱们也没什么卵关系的，毕竟也活不到那时候。现在很多专家都说易经这本书只是记载了64卦，它是工具书，它是不能预测事情吉凶成败的。也有人说懂了易经就懂了世间万物，世上就没有你不通达的东西了。好像这两种说法有些矛盾啊，既然没有不通达的东西了，怎么可能不能预测捏？那么其实在戏子里孔子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出来了，怎么用易经去预测吉凶，怎么用易经去看风水，怎么用易经去画符念咒，怎么用易经去改运，怎么用易经去择吉日起名，甚至怎么用易经去打仗。有些人可能惊叹了，戏词就那么几个字就讲了这么多东西，你特么的在逗我？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文王搞出这个后天八卦，也就是他和周公旦他们也俩懂，其他人还是不懂易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就是到了春秋时期， 孔子研究透《礼经》，然后写了个易传，也正是孔子写的这个易传才让易经有了传承，让后人可以看得懂易经到底是个啥东西。当然现在有话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然后有些专家学者们就说其实孔子是不懂算卦的，易经也是不能算卦的。为什么讲易经不能算卦呢？因为他们不懂怎么用易经算卦嘛，所以自然就说易经不能算卦喽。那么易经到底讲个啥呢？讲阴阳，讲五行，讲天干，讲地支，讲六十甲子，其实说白了讲的是日月五星运行，这个是一切预测术的根子，用小品里的话讲就是直接刨到祖坟上了。那么话说回来，易经到底有什么用？易经可以做到什么？现在很多人知道易经有象、数、理，其中以易象为最高，以易数次之，易理再次之。百家讲坛有个节目是曾仕强教授讲的，那么他讲这个就是易理，有没有道理呢？有的。有没有用呢？这个就要一分为二的去看了。比如他讲的乾坤两卦，教导人怎么从修身养性的层面去做好该做的事情，那么自然夫妻和和，没有矛盾。但是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你指望一个人看几本书，听一点心灵鸡汤就改变自己的性格，难如登天。那么一个人的性格可不可以改变呢？只能讲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无法改变根本。就好比你炒西红柿，你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它的味道，但是不可能把西红柿变成茄子，它从根本上就是个西红柿而已。戏词讲的是义理，你懂了这种道理，水到渠成的就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意象了。有句话叫善易者不占，这句话被现代很多大师们解释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大部分人认为的都是懂了易经的道理，按照易经的道理去做事，改变自己，就不需要去预测事情吉凶成败了。这一种说法被大众所认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包括某些专家、教授，他们是不懂怎么用易经去预测事情的，地位这么高，再说自己不懂，很尴尬呀。所以潜意识里认为，易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能预测的嘛。这样一想，念头就通达了。那么，善易者不占，到底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字面意思，懂易经的人是不需要去占卜的。什么是占卜？在古代是弄龟壳、鸡草，现代是用什么铜钱，或者让你报数，或者让你碾米，或者问你生辰八字，这些统统可以叫做占卜。那么什么是不占呢？就是不用龟壳，不用鸡草，不用铜钱，也不用报数，不要生辰八字，就知道事情的吉凶成败了，这就是易经了。举个例子吧，有次过年和朋友一起打麻将，有一把起来，我的牌是蛮好的，刚打了一张，我对面那个哥们他媳妇带着孩子来了，说你先抱一回孩子，我出去一下就回来。我一看到这个心里就叫了声糟，这一把这家伙估计要赢了。虽然我的牌蛮好的，但是看到这种情况我也不奔放了，打得很保守。然后过了没多大会，对面那哥们直接就自摸了，并且接来下人家都是隔两把就赢一次，或者连续赢。我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嘴上也不能讲。过了半小时，他媳妇回来，他赶紧说把孩子抱走，一直乱动都没法打牌了。我直接就乐了，我知道这小子接下来要输了，然后接下来这家伙就开始放炮输钱。这个其实就是易经，不需要去算就知道事情的成败吉凶。所以说懂易经的人是不需要去搞什么铜钱算卦的，心里一想一般结果就出来了。当然也不是说你懂了这个马上就可以有个几千万几个亿，不是那么回事，命里没那么大财，有本事也是赚不到钱的，甚至遇到机会都会出各种意外。有些人可能讲了，你都能测赌了，赚几百万还不和玩一样？诸位，我这里讲一下，这种想法就错了。我不但可以测赌输赢，我甚至有办法反败为胜，直接用易经让自己百战百胜都行，但是也没赚到几个亿，总是出各种意外。类似赌博这种东西吧，我前几年确实搞过一段时间，中间发生了很多复杂的事情，结果就是我一直因为各种意外赚不到大钱。讲其中一件事吧，其他的和这个是大同小异，反正各种意外吧。 2013年，保定清苑县一个老板通过朋友知道我懂点这个，就请我去帮他搞赌。他以前身价千万上亿，后来运气败了之后就一直赔，然后赌博也输了几百万，几辆宝马全输出去了。开始这人可能对我也是半信半疑，去了三四天都没让我去场子上，就是在宾馆好吃好喝养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听朋友推荐才把我叫来的，事实上他自己半信半疑。第四天晚上吧，他喝多了就突然想起我，正好他要去赌，就到我房间去问我能不能去，我就讲可以，走吧，离得也不远，开车五分钟就到了，是个牌九局。他上去赌，我在边上看着，大概十几分钟吧，赢了好像四五万，具体记不清了。然后他突然就看了一下手机，是有人给他打电话，他直接挂断了。我看到之后就让他小弟去问谁打的电话，他小弟问后告诉我说是他媳妇打的电话。我一听就说叫上你哥走，咱今天不玩了，回去再玩就要输了。那他就叫上那个人，我们就出去准备回宾馆。他赢钱了也高兴，因为喝多了，准备上车的时候他说了句，兄弟，我和里边熟人说一声，我走了，马上出来。我就说可以，然后我在车里等了十分钟还没出来，我就让他小弟去里边找。他小弟出来说又赌上了，并且已经把赢的钱输出去了。我当时就没讲话。又过了二十分钟，他耷拉着脑袋就出来了，自己带的两万本金也输了。回到宾馆，我是一句话没讲，他就安慰我说，兄弟，输点钱没事，改天再赢回来就行，今天咱就是试试，你真灵，以后就跟着我吧，我拿你当财神供着。我嘴上是没说话，其实心里已经决定要走了。咱是干啥的？咱是学易经的，第一次去赌他就能不听话，后面就没法进行了，准得出意外。懂易经的人一看就知道我的用意，去帮人做事的时候，第一次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顺利就开个好头，第一次就出这种事，后面就没必要搞了。然后我和让我来的朋友说，你去找他要路费，我明天要回去。朋友劝我，我就讲，将听无忌，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无忌，用之必败，去之。然后给他解释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他也就不劝我了。后来给了我1000块钱路费，来的时候提前打了500路费，等于我一共得了1500，实际路费是200多，加上我打车钱300块钱，去几天算是搞了1000多块钱，也没白跑一趟。但是大钱没有，这种事情没处说理去，就好像第一天赢了4万多，如果收手了回去分钱，我怎么也要分个1万多，然而他不听话，这钱就没了。从2010年到2013年，我去过北京、保定、潍坊、莒县、海阳、唐山、玉田，有的甚至去了2次、3次。10年我还在上大学，就是全国各地给老板搞赌。潍坊那次是最大的金花局，2000的底，运气好一个小时能赢20万。然而我去了之后也是没搞到钱，最后也只是弄了2000块钱路费。反正小钱能赚点，饿不着，一旦想搞大钱就会出各种事，我那时候是真累。后来2013年之后，我就再也没出过远门了，安心当医生卖药，然后给自己改运，反而赚的钱比以前到处搞赌赚的多了，然后我也就没心情去搞赌了。要么老话说，人有本事未必你能赚到钱，这话我是真有体会，不是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赚多少钱，压根不是那么回事。我平常过年回家打牌玩，几乎就是百战百胜的，赢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要赢，输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要输。如果玩牌久，我往边上一站，状态好，每一把哪一门最大，我都可以直接在心里测出来。按道理这功夫好像搞几个亿和玩一样吧，然而事实是没那么回事。年轻人听我讲完可能觉得我在讲故事，认为我瞎说，年龄大点的估计是有体会。上面讲那个故事里有一句是讲有人打他电话，我马上问是谁打的，听到是他媳妇打，就马上让他走。其实这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是易经其中的道理，不方便明说，但是用就是这么用，这就是善易者不补。懂易经的人不需要搞铜钱起卦，看到什么事就知道下面什么结果，这就是易经。包括我讲的侧牌九哪一把哪一门最大也是这样，就站那里不需要动，谁最大自然现象就会告诉我了，前提是你懂不懂规律， 能不能明白这些密码背后的意思，就好像我看到他媳妇打电话，我就知道他再玩要输了。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们，任何人都是，你们在玩牌的时候，如果媳妇打电话叫你回家有事，那么马上停，再玩准输。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知道了，这就是数，教你们一句你们会一句，但是遇到别的情况你们照样抓瞎，因为你们不懂道，这就是道和术的区别。通过我讲这几句，你们可能也看出来了，易经是不是很简单，易经是不是很神。是的，简单和神是能放一块说的。我如果不告诉你们这个，甚至我不讲我是因为什么让他马上走的，他就拿我当神仙了。他心里肯定想，大师就是灵，提前就知道我要输了，提醒我赶紧走。所以易经这东西不讲出来你就是神仙，讲出来你分文不值。甚至没有事实做例子，我把这个数讲出来，估计信的人都没有几个，人家没准还要骂我傻蛋。出门去打牌，一出门就知道自己这次能不能赢，出门谈生意，一出门甚至不出门就知道这次能不能谈成，能不能赚钱，想去找朋友借钱，这个念头一起，马上就知道能不能借来，甚至去炒股，看到一个股票，马上知道明天是涨还是跌，这就算是入了易经的门了。那么有些人讲了，你就会胡扯，古代根本就没有股票这种东西，戏子里怎么可能教你预测股票的方法？是啊，好机智的问题，上面说了，易经是干啥的呢？研究天体运行的吗？它讲的是一种规律，一种周期，用道家的话讲，这就是道啊。你懂了这种规律了，不管世界怎么变化，其核心是不变的，懂了核心，形势表现的再复杂，也是可以预测吉凶的。如果你出门打牌之前还要摇个铜钱看看自己能不能赢，那么算得上什么懂易经？只能说你懂六爻而已。当然不是瞧不起六爻啊，其实六爻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后面再讲。这个就是易理的运用。那么易数和易象又是怎么用，什么用？还用上面的例子说，懂了理，你准备出门打牌，一出门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赢，懂了象和数，去打牌就可以直接让自己赢，谈生意就可以直接谈成，借钱就可以直接借到，炒股就可以自己买到涨的股票。这么一听，易象和易数的逼格好像比易理高了不止一星半点啊。这只是理论状态，实际运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一些意外，就好像测股票测赌博也一样，理论上是可以百发百中的，赌博是可以百战百胜的，但是实际当中偶尔会出一些意外，让你无法百战百胜。不过话说回来，根据人本身的格局，比如我普普通通一个医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那种上班一年赚三四万的小人物，那么我懂了这个，最起码我和他们打牌的时候几乎就是百战百胜的。去年过年和朋友玩24次赢23次，有一次输，我提前也是知道要输的，当然一共加起来才赢了不到2000块钱，钱是少，但是易经可以百战百胜，这个毋庸置疑。那么我想，如果人家那些老板平常就是玩十几万一场输赢的，人家本就是这个格局，那用了这个估计也是可以百战百胜，甚至不能百战百胜，最起码每次输之前自己也是可以知道的，反正会了总比不会要强。易经，你看它名字起的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容易。要知道古人对于一本书的名字是很讲究的，可不会瞎起。经，什么叫经？一种理论，亘古不变，万事不易，才能被称为经。易就是容易，连起来就是很容易的经嘛。再想想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有些人又说我瞎扯了。是啊，从古到今得到易经真传的就没多少，多少人穷经好手研究易经都没研究出来易经到底是个啥东西，你竟然说它特别容易。至于说的大道至简更是瞎扯的玩意，那么多专家都没搞明白的事情你说它简单？易经又有三易，简易、变易、不易。看看第一个简易，就是易经这种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处处都在说简单，可是偏偏没几个人得真传。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求真经的时候，有些得真传又不想透露的人会说一句，想学真功夫去民间求吧。 然后很多人就到民间去找，可是找来找去还是没找到啥是真功夫。关于易经，有些人懂理，有些人只懂用，懂理的人必然懂用，但是懂用的人未必懂理。举个例子吧，前几年有次我逛旧书摊，一个大概70的老头子在卖一些算命的书，看着身体还蛮壮实的，我就蹲着和他闲聊，后来就聊到有些人家里招了邪，找一些什么巫婆阴阳先生的去看，这老头就说了句，找什么巫婆呀，弄个孙悟空的照片挂家里就好了吗？这老头子嘴里说话都吐白沫子，脏乎乎的，身边人听了就都觉得这老头子真是瞎忽悠，人家巫婆都是有着几百年记忆力，而且家里供着大仙的神人呢，化解邪物动不动就要有个几百年法力，准备什么法器麻烦的要命，你竟然说贴个孙悟空的照片就可以化解，这不是瞎扯是什么？孙悟空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吗？竟瞎扯。我听完这个我也笑了，不过我是笑周围这帮傻叉，真人就在眼前，还要去求什么虚无缥缈的巫婆，这脏老头子可能不懂义理，你问他什么是阴阳，他估计是答不上来的，但是他这用法就高明了，根本不用细说哪一天用，怎么用，这些精髓不用说，只一听他讲的这个方法，我就知道这老头子是有点真功夫的。懂易经的人自然可以听明白怎么用，哪怕他只说了一句，不懂的人只以为是在瞎扯，所以想学易经都得是笨蛋才能学得会。为啥呢？因为他太容易了，你讲出来那些聪明人根本不信，在他们眼里你不天天打坐个几十年，没有个几十记忆，没有几千年法力，那你说你有真功夫那是放屁。现在人学不会易经，不是他傻，反而是因为都太聪明了，学过头了，看山识山的那三重境界就很形象嘛。很多人学了几十年之后，到了看山不是山的境界，就可以自称为专家教授了，因为讲这些东西一般人是听不懂的。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吗？你讲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那你就是忽悠人的，聪明人不会去想用了这个灵不灵，他只认为你说的东西小孩子才信。所以不要认为你学了几本卦书能讲出个天干地支刑冲合害原用筹计的，就认为自己高明了，没准哪个摆地摊的脏老头子手里都有几手你可能一辈子也求不到的绝活，你在骂他们傻蛋的时候，他们也在觉得你朽木不可雕。还有刚才我在上面讲了句，那个老头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阴阳，很多人可能笑了，连阴阳是啥子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吗？我在这里问了诸位大师，你们就知道什么是阴阳吗？不要讲什么上是阳下是阴左是阳右是阴的，这只是阴阳的表现形式，不是阴阳的根本。到底什么是阴阳？民间有一些吃点药能让人生男孩的秘术，说句泄密的话，他这方法用的就是阴阳的根源大道。你要是明白了什么是阴阳，这种所谓的秘术你随便想想都能想出三五种的，生男孩女孩啥的，你想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诸位，现在你们还认为自己懂阴阳吗？再想想你们懂五行吗？懂天干地支吗？为什么是十天干不是九不是十一？为什么是十二地支不是十不是十一不是十三？这都是易学的基础问题，很多人只是看一遍不求甚解的就去学算卦了。是你能算准，但是准确率呢？你对了知道自己为什么对吗？错了知道为什么错吗？等你学了几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原来阴阳五行这些基础竟然还没搞明白到底咋回事，然后你又回过头来学基础，是不是有点讽刺了？永远不要小瞧这些基础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让人随便生男生女的方法，也不过是阴阳的一种小数，好多人好像就靠着这个小数赚钱谋生，甚至祖祖辈辈做这个。再说十二地支吧，你们确定自己真的知道什么是十二地支吗？我举个例子啊，1991年9月13号到1992年10月10号出生的人都可以看作是属猴的，1986年2月21号到1987年3月3号出生的这些人都可以看成属虎的，而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在去年8月8号到今年9月9号之间，一年诸事不顺，小则破财大则有灾，一年投资赔钱， 做事不成，家里工作烦心事很多，一句话形容就是不顺。我讲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有哪个是这段时间出生，这段时间挺顺利的，欢迎回帖打脸。有些有基础的人可能看明白了，你丫的说的不就是本命年和犯太岁吗？哈哈，是啊，就是很简单的本命年和犯太岁啊。但是有没有发现我讲的时间和你们看的时间不一样了？我讲这个时间一天都不会错，从去年8月8号到今年的9月9号，进了这一天你的运气就开始败。不过今年9月9号你一直就不行，我就敢讲是百分之百，并且一天不会错，甚至我可以讲到某一秒，不过这一秒你就不要想着转运。诸位大师，你们学的那个本命年敢说百分之百吗？你明白了十二地支的根源，就知道咋回事了，其实特别简单。难道就没人想过十二地支为什么是十二，为什么不是十，不是十一，不是十三？为什么子是老鼠，丑是牛？为什么子不是猫？任何事物都是有其道理的，你讲不出道理那是你不懂，专家讲不出那是专家不懂，教授讲不出那是教授不懂。西辞里有一句话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意思就是日月五星在天上运行所产生的各种气场，在地球上必有一种相似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是与其相对应的。十二生肖的定法是以木星运行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定的，木星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的时间大概是 11.86 年，不到12年，为了便于计算才把地支定为12个。子年这一年木星在天上运行对地球造成的这种影响，这种气场和老鼠的习性特征比较像，所以把子年定为老鼠，丑年定为牛，寅年定为虎，所以在子年出生的人多多少少带一点老鼠的特性，比如胆子小；虎年出生的人多多少少带一点老虎的特性，比如霸道、脾气大等等。这就是其道理，其根源。只是现在很多大师、专家、教授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信誓旦旦地说古人瞎排的是没有道理的。到了龙年的时候，这种特性很难找到一种比较符合的动物来，所以古人就凭空想了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各种动物的习性都占了一点，所以它是牛头、鹿角、蛇身、鱼鳞等等，它能翻江倒海，它能腾云驾雾、飞于天空，所以属龙的人多多少少带一点这种特性，比如气魄大，不像那种小女人脾气，比如想飞上天空，想奔入大海，总之不想困居一地等等吧。以上就是十二生肖的根源所在。真传一句话，什么是真传？真传就是讲出来人人能听懂的大道至简，你讲出来的东西别人都听不懂，都迷迷糊糊，那只能证明你不懂。就好像好多人谈经说道，说道是玄之又玄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去你妈的不可言传吧，你讲出的东西别人听不懂，只能证明你根本就不懂，你如果懂，那你必然有办法让别人也听懂，这就叫真传。木星的运行从地球上观察，它并不是匀速的，而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甚至有时候在某个宫位会停留一个月。1986年2月21号此时从地球上观测，木星正好运行到亥宫，转换过之后其实就是寅年，到1987年3月3号就行过这一宫到下一宫，那么这一段时间出生的人就带有这种特性。以后只要木星运行到亥宫或者亥宫的对冲宫，也就是四宫，那么你就不顺，就倒霉。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一分一秒都不会错，木星不运行过去差一秒你也别想好。当然如果提前有带改运的东西，或者以前找人弄过改运的东西，那有可能就没什么事，顺顺利利就过来了。如果你弄的那个改运东西是假的，肯定也不管用。有个成语叫时来运转，意思很简单嘛，时间到了你才能转运，时间不到慢慢等着吧，根源就在这里。这个成语源自易经，包括上面的五字天书以及一分为二黑白分明，讲的是太极图，同样是源自易经。还有个成语叫错综复杂，也是源自易经，指的错卦、综卦、复卦、杂卦。错卦就是把一个卦六爻阴阳变换出的卦， 叫错卦，把一个卦反过来叫宗卦。比如天雷无妄的宗卦是山天大畜，复卦是把一个卦的二三四爻组成下卦，三四五组成上卦。比如梅花易数里的互卦用的就是复卦。以前我哥给我讲易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兄弟，易经不小用。我就一直搞不明白啥意思，后来有一天我就问了，易经不小用，那么它到底是干啥用的？我哥如实回答，学易经是为了辅佐帝王打天下的，给帝王当军师的。可能有些人听了感觉有点假大空，我也认为有点假大空，现在天下太平，学这个有什么用的？难道要以后街头摆摊赚那一卦180块钱？祖师爷知道得气得活过来打你。上面说到了人的财运是命定的，那么我就来讲讲到底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老百姓讲人的命天注定。那么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天其实就是道，没错，就是你们天天喊着玄之又玄的那个所谓的大道，也是你们天天喊着大道至简又讲不出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道，也是道家的道，道法自然的道。那么到底什么是道？不管是现在的专家也好，教授也好，正儿八经能解释出来让人一听就懂，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并且不怀疑的好像就没有了。当然也许是人家都知道但是不想讲出来，那么就由我这个浅薄的人来讲一讲吧。我一向信一句话，你讲出的东西让人听不懂，那只能证明你也不懂，你如果懂，那么你就可以讲的让任何人都能听懂。天其实就是说的太阳，包括现在老百姓天天喊的老天爷其实也是在说太阳。道在最开始是形容知道俩字的，那么什么是天道？就是太阳运行一周天对地球造成的这种生长、生发、收敛、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叫做道。道也叫黄经道，黄经就是太阳的轨道，就叫黄经。干旱的时候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天爷怎么还不下雨呀？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你如果问他什么是老天爷，他肯定答不出来，但是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张嘴就来的东西，那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这个不懂天文可能就不太明白，简单说说，太阳运行到黄经零度和黄经180度的时候，也就是春分和秋分时候，那么赤道带附近就会经常下雨。如果这时候月亮也运行到这附近，下面又有金星或者水星配合，那么赤道一带就必然下大雨，而此时北温一带必然刮大风。赤道的雨越大，北温的风就越大，这就是月之从星，有降雨之处便有刮风之处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人认为避星是雨星，积星是风星的原因。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南温带的人可能认为积星是雨星，避星是风星，热带上的人可能认为积星与避星是风星，避星与枕星是雨星。由此可知，并非是避星能降雨，而是对应区的问题。太阳、月亮、行星在某一对应区时，就是某对应区的雨星，同时也是两邻地带的风星。当月亮运行到卫宿时，黄河流域南部便开始降大雨，至卯星时，北部便降大雨。当月亮离彼后，黄河流域不但不降雨，反而会出现明朗天气，这时我国的东北一带则降大雨。到这里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喊老天爷？因为什么地方下雨，什么地方刮风，完全就是由日月运行造成的。运行到28宿某宿下，就对应地球某经纬度，可以精确计算出某市、县、村是下雨还是刮风，还是地震还是打仗，所以有个成语叫上天注定。因为这些东西从1000年前就可以计算出今年某地某天会不会下雨，会不会刮风，这可比卫星测的要准也久多了。再讲《道德经》里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开头一句就告诉你了，天地是不仁的，天就是太阳，地就是地球，也就是说太阳和地球是没有什么仁慈的想法的，万物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人死绝了，太阳也是这么运行，动物灭绝了，太阳还是这么运行，所以说老天爷是最公平的，哈哈，你灭绝了他都不当回事，那你说你骂个人 打个人，杀个人，强奸个人，老天爷会不会惩罚你呢？你强奸人和强奸邻居家的母狗，在天在地眼里是一样的，都不会理会你。反正他就一直这么运行的。看完我写的，应该明白到底什么是天道了，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么玄乎，也不是专家教授说的那么无法理解，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大道至简嘛，天天喊着大道至简，但是偏偏都喜欢搞复杂的。那明白了天道是什么，就明白为什么命运无法彻底改变了，太阳运行到克你的度数，那你干什么都不顺利，做事就不成，做生意就赔钱，想彻底改命，那你就让太阳快点运行到生你的度数，或者让它倒着转，这样你就发了。然而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姜子牙运行败了都要倒霉。所以如果有某个大师告诉你运气差劲的，只要贴了他的符，三天之内转运，让你生意从此顺顺利利，鸿运当头，那你要知道了，他在扯淡，要是有这本事还轮得到他？姜子牙先让自己富裕了，还至于去卖面粉啊？要是易经这么厉害，我现在最起码都要有几个亿了，人人都学易经吧，还学别的干啥？再说了，他们也不见得懂易经，懂画符念咒不代表懂易经俩概念。还有就是，我先在这里讲一句，虽然我可能对玄学知道那么一点皮毛的基础，但是我不是以这个为生的，我的主业是中医，这个是祖传的。讲了命运，就得讲命到底能不能改。那么改运到底存在不存在呢？改运到底是咋回事呢？首先，改运肯定是存在的，光知其然不行，你还得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你得明白到底为啥能改运，这样你不管遇到什么人说什么事，你最起码可以分辨一下他是在忽悠人还是确实有点真功夫。上面讲了运气以及命运是怎么来的，你们知道了运气的好坏是由太阳运行度数定的，那么怎么改运呢？戏子里有一句话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什么意思呢？日月五星在天上运行到某度数，就会产生某种气场，这种气场古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象，而在天成一种象，在地球上必然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和这种象是对应的，也就是在地成形。中医治病了解的人会发现，地球上的万物全是中药，草根、树皮、石头、动物身体、屎尿，甚至人的头发、指甲、粪便、唾液，全可以用药治病。听起来是恶心，但是懂易经的人就明白，其实中医就是易经的分支，它的治病方法完全就是在用易经的理论。而且夏天比较容易得什么病，秋天容易得什么病，又需要怎么治疗，你们琢磨琢磨，是不是因为太阳允许到一定度数来克你，你就容易生病，那么怎么治病呢？既然地球上的万物都有这种象的力量，那么自然是用地球上的万物去治病。你发烧了，你吃药可以治好病，那么你运气不好是不是一种病呢？中国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中医文化，你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是外国人看中国人就很难认同草根树皮可以治病。天哪，开什么玩笑。那你们看风水学里一般讲的就是家庭内可以放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什么东西，或者外面有什么东西就影响你财运、健康、婚姻等等一切，甚至于什么位置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就破财，夫妻天天吵架，孩子成绩不好，严重的还有出车祸等等吧。仔细想想，是不是地球上这种形在克你了？天可以克你，想不被克，首先咱们是改变不了日月运行速度和轨迹的，那么就只能通过地上的形来间接性的改变天上的象，从而让它克你没那么厉害，那么你运气自然不会太差。但是克你的时候，你想通过带个什么东西然后赚几百万几千万的，爷们醒醒，别做这种梦，没意思。古人讲天时地利，所以改运要怎么改？一，择日是为了上应天时；二，用一些特殊的材质，比如平常用的符纸或者金银玉之类的，这个是用的地的力量，就是指地球上的东西；三，就是念咒，主要起一个让它发挥作用的结果。不念咒可以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效果就差一些，甚至有些东西不念咒就一点用也不管。就好比夏天的时候特别热， 你家里开个空调，那自然就不热了，这难道就不是一种改运？但是你改运的结果就好像那个空调，你在家里是不热了，但是你没办法让整个城市全不热，而且你一出门还是热的，就好像你带一个改运的东西，你带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但是你摘了那个效果就没了。仔细理解一下。还有，有人可能会说改运看风水是逆天行，要遭天谴的。爷们，我再说句，你真是电视小说看多了，要是真遭天谴，古代那些中医不早死绝了？想改运必须是顺天才可以改运，你必须顺应天时，就好像有当官的想干你，你这时候就得送礼说点好听话，你得说官爷您看给您点礼物，咱是自己人，别干我了行不？官爷一看小子很有眼色嘛，钱包挺厚，就不干你了，这就是顺天。那反过来官爷要干你，你上去一棍子把他干趴下了，然后说孙子敢干我弄死你信不？官爷会立马加倍弄死你，这就是逆天。举这个例子你们领会精神就行，改运带的那个法器就好比是你们给官爷送的钱，有了这玩意就是自己人了，也不至于再去搞你。你们想了，你们生病了，医生是不是嘱咐你们多休息多喝水别吹风等等，这就是顺天，你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早点睡觉别熬夜，熬夜就违背自然规律，那就说逆天，那么你的病就难好，你喝药就是顺天，你的病就好得快，你发烧了不喝药反而在寒风中想逆天行干死老天爷，那么结果只能是你最后病死，老天爷屁事没有。中医其实就是易经的分支，甚至可以说中医就是易经，任何东西都在易理之中，你违背了易理，你这就是假的，违背了易理世界就不是世界了。你们看孙思邈为什么讲学中医者不通周易不可言太医，自己想想就明白了，想改运得顺天，想治病得顺天，想家庭和睦财源广进子孙有才更需要顺天，敢逆天分分钟叫你做人。易经的道理告诉你了，你适合在山东发展，不适合去山西，那种气场会克你，你留在山东这就是顺天行，你非不服气要去山西，这就是逆天，这就是自己作死。就好像你生病了得吃中药才能治好，得多休息，不能吹冷风，不能吃辣椒，不能喝酒，然而你就不吃中药就熬夜就吃辣椒就喝酒，然后你的病突然好了，你逆天成功了，诸位觉得可能吗？讲到这里，关于什么是道，什么是天，运气怎么来的，改运是怎么回事，这几个问题我觉得讲的算是详细了，普通人一听应该自己也能分辨真假，到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在忽悠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好像我上面讲的，你讲的东西别人听不懂，那么只能代表你根本不懂，你懂你就有办法讲出来让别人也懂。如果讲的这么细还有人说不明白什么世道，那我只能承认我也不太懂，水平不行，解释出来的东西也没办法让你们懂了。浅浅的说点五行吧，不会讲太细，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就不明白了。现在一般学医学的刚入门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等等都是一语带过，据我看过的一些医学入门书籍一般也是这样讲，五行就只是说一下，金就是金属，木就是花草树木，金克木就是铁器可以砍断树木等等解释，后面又会写关于五行的划分，比如春天是木，夏天是火，秋天是金等等，比如东方为木，南方为火，西方是金，北方是水等等。但是为什么东方是木都言之不详，学易学的人本身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反正一代代都是这么学的，他们在学的时候书上或者他们师父就是这样讲的，他们收徒弟也是这样讲。看过某台湾易学大师讲到天干地支，就讲天干是十个分别是什么什么，地支是十二个分别是什么什么，然后讲了一下五行划分就讲下一节了，呵呵。有些东西我不便于讲太多，只是稍微提点一下，还是那句话，你们懂就懂了，不懂就不懂了，当故事看吧。立春这一天哪一秒木星运行到东方，从哪一秒开始就是立春，此时起木星当令72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此时对地球造成生长这种气场或者磁场。然后木星此时运行到中央，当令18天，在之后立夏。此时火星运行到南方，当令72天，在之后木星又到中央，该木星当令18天，之后立秋。金星运行到正西方，此时金星当令72天，之后土星当令18天，在之后立冬。水星运行到北方，当令72天。木星当令时，木气最旺，而土气最弱，这个强弱是相对的。就讲这么多。继续说改运，其实改运的根源有点难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观的问题，咱们大陆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已经这些东西是迷信，所以大部分人心里就认为这东西玄乎，那么它玄乎吗？不玄的，我按照顺序一点点讲吧，先解释世界观，再讲一下为什么当年破四旧把这个搞成迷信，一家之言说的不对的地方，各位海涵，别和我一般见识，我也就懂点皮毛。想解释清楚这个，我觉得我需要先讲一下中医，给你们展现中医的全貌，懂了中医，对易经也就算稍微了解一点了。咱们现在讲到易经可以改运，很多人觉得神奇，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不可信。那么诸位，为什么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喝中药把病治好了，你们没有感觉到不可思议呢？因为咱们大家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这种世界观。什么世界观呢？就是中医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生病了找中医治病，没人觉得你是神经病，没人觉得你脑子有问题，也没人觉得你迷信，你治不好病，大家也以为是医生水平不到位，不会认为是中医不能治病。而讲到改运，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你是神经病，夫妻不和，弄东西化解，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信谁脑子有问题，迷信，很多人都是这种思路。就好像外国很多人认为中医不可思议，迷信一样，人家外国人为什么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呢？你瞧瞧中医都是用什么治病吗？树根、草皮、石头、动物尸体，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有次我给人指手蜕皮，要引子是鸽子粪，其道理在何处？但是中医能治病吗？中国人肯定回答能，外国人觉得神秘，人家也有很多人觉得中医在忽悠人，认为是伪科学。因为西医研究病情是研究到分子了，病是咋回事，怎么解决，药也是合成，人家能讲出一堆道理，咱们中医也讲道理吗？什么道理呢？阴阳五行，风湿暑燥寒，一看人，哦，你气血两虚，补气养血就行了，喝什么呢？当归和黄芪嘛，这两味药就是一个药方了，主要就是补气养血。那你和外国人讲气血虚，他听得懂吗？他听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世界观的问题，他从小就没有受到这个熏陶。诸位，其实你们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去想一下中医，你会有另一种收获，大大的收获。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们只是从小到大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你们不认为它稀奇。但是诸位，你们现在仔细琢磨一下，树根、草皮、石头就可以治病，它是为什么？你们翻开《本草纲目》的话，会发现中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只要地球上的东西全是药，万物皆是药，树根、草皮、蛇皮、动物的皮、骨、脚，甚至人的屎尿，中医里叫人中黄和人中白，老人的头发也是药。这里就要讲了，为什么是老人的头发，不是年轻人的？甚至《本草评价猪》写道：猪肉苦，微寒，有小毒；猪屎寒，无毒。甚至有写：母猪屎解一切毒。这里要注意了，为什么要用母猪屎，不用公猪的？单单一个水就分几十种，举例子两种，锦花水。什么叫锦花水呢？就是每天早上的第一桶水叫锦花水，无根水，天上的雨水叫无根水，其他不再一一讲。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原来地球上的东西全是中药。如果你不是在中国从小长大的，你听到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中医很迷信，很原始，很落后，或者很神秘呢？中医水平不错的医生，很多人都知道一医相通，甚至孙思邈讲过，学中医者不通周易，不可言太医。药王都说了嘛， 学中医的人不懂周易，那你算不上顶尖的医生的。他们嘴上说着这个话，但是他们不懂易经，最多就是讲讲都用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其实我这样讲吧，中医就算易经的分支，而且联系十分紧密，你们换一种思路去思考中医，人气血虚头疼掉头发是病，那么运气差是不是病呢？夫妻不和是不是病呢？财运差事事受阻是不是病呢？桃花运差找不到对象是不是病呢？父子不和母子不和子女不孝是不是病呢？有些东西在中医找不到答案，就得去易经里找答案。比如偏方，民间有话讲叫偏方气死中医，一讲到偏方人人都很信服，远近闻名的中医几个月还治不好的病，有时候只是一味单方，甚至可能只是让你吃点苹果桃子什么的病就好了。呵呵，诸位我要问了，偏方是怎么来的？有一些是日常生活中病人碰巧好了就记下来了，但是这只是极其稀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中医会的偏方都是日积月累收集的，治病能治好，但是为什么能治好他讲不出来，用义理去想无论如何都解释不出道理。呵呵，因为它源自义理呀，偏方总要有一个源头吧，第一个人是谁传出来的，他为什么可以自创，因为他知其所以然。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也分享一个偏方。这是前几年有次一个朋友闲聊说他有脚气，天天挠的都出血了，想把脚砍掉。诸位大概知道人体一个是疼一个痒是最难忍的，他讲了这个，我就想了想说了句，你回头去药房买一两干姜，再弄点 75% 酒精，把干姜泡起来，三天之后用这个酒精擦脚试试吧。当时是在闲聊，他随口问，我就临时按照义理想了个方法让他去用，后来他大概用了不到三天吧就不怎么痒了，又几天就彻底好了。这个药方姑且称之为药方吧，你不讲出去它就是秘方。什么是秘方呢？别人治不好的病我能治好，又不被人知道方法的药方都可以称之为秘方，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偏方。其实干姜就是咱们家里吃饭那个姜，只不过药店的是老姜，而且晒干了，其他没什么差别。我认识一个人是在街头摆摊点黑痣的，前年有个人想找他学点黑痣的药方，他收了16万，有些人觉得很值，有些人觉得不值，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这点黑痣的方法我就会好几个，可能别人给我个300-500的我就交了，但是碰上稀罕这个的人家就敢收到16万，没法说。其实刚才讲那个偏方只是按照义理用了它的性质，不用酒精泡也行，比如家里的切一块用汁擦脚，或者直接用水煮开了小火15分钟用水泡也行，都可以的，很灵活，都可以治好。类似这种药方我几分钟就能想出十几个，全能治好脚气。我以前一直讲易经的易是容易得意思，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看易学视频多就反驳了，你讲的不对，易是变化的意思，讲变化也是对的，但是其根本还是说容易，大道至简吗？你们看治病是不是蛮简单的？我那朋友也治了不少地方没治好，不然他不至于把脚挠出血，我就随口说了个方法就好了，东西很简单也不值钱，家家户户都有。诸位是不是易经是不是很容易啊？上面讲完应该明白中医高层东西全是用的义理了，那么再说说中医的五运六气和子午流注。五运六气是根据一年的干支来看一年气候的，就是看这一年易得什么病。子午流注看名字吗？子午是地支，地支在表示时辰的时候是根据太阳运行定的，针灸喝药或者膏药什么的用的时候如果加上时辰有奇效的。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讲找医生看病拿药的时候都是不讲价的，你嫌贵你换个地方别还价，我一直以为是对医生尊敬才这样的，后来学了点易经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当然这个治病讲的是中医治病不是西医，这个我没实际例子，只能按照道理去分析。以义理讲，凡是改运的东西全是不能讲价的，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你嫌贵可以换个人，但是不要还价，一还价就不怎么灵了，甚至一点都不灵了。那么我按照道理去想， 中医估计也是这样，你只要讲价了，效果就变差，甚至直接不管用。这个我没遇到过实际例子，但是从道理分析是这样的。再讲一个七月的事情，有人找我治颈椎病，是外地，我就发快递。当时天还蛮热，我给顺丰打电话，他来取件，结果过了一会，那家伙说电车没电了，让我出门给他送，我就走到路口去送，结果等了十几分钟他才来，我在太阳下晒了十几分钟，给了他钱我就回去了。然后等到了晚上两点吧，病人问我发了没，我就上顺丰软件看了一下，发现没有发货信息，我就打电话给快递员，结果他说有事耽搁了，没发走，第二天发。我当时火气就上来了，想骂他，硬憋住了。第二天发走之后，整整等了四天，人家才拿到药包，结果人家又问我怎么是到付啊，我就讲不可能，我已经给了钱了，然后人家拍照过来，确实是到付，我就打电话给快递员，他就说弄错了，把钱还我，然后我把快递费给人家打过去了。不过我当时讲了句，没准你这个病效果要延迟，其实心里还有句话，甚至有可能不管用，不过我没讲出来。要是一样的药，以前治颈椎病基本上三天必然要减轻的，结果人家用了半个月，说一点用不管，比他晚几天买的一个人，人家用的效果就特别好，但是他用着就一点用都不管，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以前也有个石家庄的美女，买的时候我卖600，他就说500行不行，后来就给他了。他爸爸用药包的时候开始五天不管用，到第九天才管用，半个月5-6年的骨质增生好了，他这个只是效果延迟，所以我开始也认为这个人的效果也会延迟，但是最后是一点用没管，其实也正常。我讲这个理，其实也蕴含了已经预测的一些东西。你换一种思路，把治病看成改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其实话说回来，学了中医，我们知道熬夜不好，伤肾，那么我们做到了不熬夜，是不是一种改运呢？咱们知道冬天冷风吹到可能会病，那么注意保暖御寒，结果不生病了，这是不是一种改运呢？咱们知道喜伤心，怒伤肝，那么咱们平常不喜不怒，是不是一种改运呢？再说回易经，知道某地方克你，那咱不去那里上班，是不是改运呢？知道家里放了某物，媳妇会不安分，那么咱们家里不放，是不是一种改运呢？知道了家里放某物，孩子会成绩不好，或者父子吵架，或者夫妻打架，那么咱们不放，是不是一种改运呢？当然这就有了个新词，叫风水。但是诸位，你们想想，道理是不是一回事？为什么用中医举例子？因为我们从小耳濡目染，已经接受了中医，恰巧中医又是易经的分支，所以我用这个举例子，你们方便理解。再讲一遍，对于玄学我只是稍微懂一点点皮毛，水平不行的，我的主业是中医，玄学属于爱好吧。有些人可能知道，带任何改运的东西或者化解的东西，全是需要择日择时的。我以前说过，是因为日月五星运行到这里，你带上就管用，换个时间就效果差，甚至不管用。为什么呢？只单单这么讲，你们可能理解不深。想想平常种地播种或者种花，咱们都要在春天种花播种，或者在芒种左右播种，那你在冬天去播种，种子怕是活不成吧？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日月五星运行啊，道理都是相通的嘛，自己转换一下，是不是豁然开朗？以前有人想改运，找我问方法，我说那要带东西的，他就讲有没有免费的，不需要带东西就可以改运的，我就回生病了总还是要吃药才能病好，硬抗的人少，不管是治病还是改运，都需要戒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空口白话我说一句，你的病赶紧好吧，难道就能好了？我告诉你们了，这是真诀，你们可能会重视，我如果不告诉你们不强调，谁会拿这个当真诀？你们估计都认为这东西不值钱吧。是的，不管是易学还是秘诀还是法术，在喜欢的人眼里价值千金，在不喜欢的人眼里分文不值，而且是不点破价值万金，窗户纸点破了你又会认为分文不值。所以现在的人都喜欢学南京，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看不懂， 可能学十年还学不会的，都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易经？
是啊，太简单了，怎么能是易经呢？
有一篇皇帝问道广成子，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昔日轩辕皇帝求道于广成子，再三叩问，广成子毫不理睬。皇帝退而经思，收拾心性，驱除妄想，斋戒三月，再去问道，先公有礼，不敢自大。广成子感其心诚，传那几句话头，皇帝唯唯诺诺，遵守奉行。那广成子道，大道就是这么简易，你依照我所说的做也罢，不依照着做也罢，都由你去。大道就是这么简易，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他一直在这里。关于什么师道，我觉得我讲的也算是比较清楚了，你们信他就是真的，不信就当作是假的，继续去求你们心里的道吧。就好像关于教魂这个，很多书籍里写的特别邪乎，有的要修炼七七四十九天，有的必须在端午节这一天面对太阳念多少遍什么咒，有的还需要画符。一看到过程这么复杂，讲得这么玄乎，人们都感觉这才是真经啊，这么难学肯定是真功夫。是啊，太简单的怎么能是真功夫呢？信有正信，迷信之说，在我看来，什么是迷信呢？搞易经搞的是规律，搞的是周期，不是搞那个三爻六爻刑冲克害算出一个卦来。对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对，错了你不知道为什么错，在我看来这就是迷信。算卦为什么准，风水为什么影响如此大，人的名字为什么可以影响运气，你明白了根源，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你这是正信，而不懂这些道理的人，在我看来都算是迷信。有人讲预测是神性的东西，而且学艺不能算自己，算多了容易把自己算死，而且还说就因为这个，所以很多人算多了会眼瞎腿瘸等等，五弊三缺。在此发表一下我的一些看法，我讲的可能对也可能错，看到帖子的人会自己分辨，都是成年人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我想还是有的。说到五弊三缺，好多人听过，但是具体的应该不懂。以前遇到过一些自学占卜的人，经常听到他们的疑问，比如学了算卦会不会残了，会不会娶不到老婆了，会不会触犯天机了啥的。我只想说，您高看自己了，诸位以为五弊三缺是坏事？在某种程度来说，五弊三缺是很高大上的事情，因为它代表了一些特殊门派的正统，既然称为正统，那么统统都是有好几把刷子的。说说一事，我是听茅山一个朋友讲的，他是个瘸子，入门拜师，拜祖师爷的时候，燃香磕头，师父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学这一门技法会有五弊三缺，要在神前发誓，然后抽签，你抽到什么你就是什么，抽到残不用多久你就会变残疾，抽到贫你这一辈子没钱，抽到孤一辈子讨不到老婆，乃至于有的会断子绝孙，都是一个道理，并不是你想残就残的。凡是他们这些门派的人，个个都有真功夫，付出代价很大嘛。当然并不是说不付出代价就没真本事，刚才也说了，是一些特殊门派，所有人都想又没代价又学真功夫，但是你一辈子可能也遇不到一个有真功夫的人，所以次之就是这些孤寡残的人了，为了学术愿意残的多的是。其实就我个人分析，根据义理分析，他们这个发誓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神前，另一个应该是时间，也就是发誓的日时，这个我觉得是按照日月五星运行度数选出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是不能发誓的，发誓了就灵。你看咱们老百姓小孩子经常发誓，说什么我要是不如何如何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这时候大人听到了马上会说一句，呸呸呸，童言无忌，大风刮去。为什么总说真功夫在民间呢？易经也讲了吗，百姓日用不知，老百姓天天在用的就是易经，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就是真东西，就是易经，所以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在某些日子只要发誓就是灵的，你说会被车撞死那就真会被撞死，一点都不虚假。所以家里老人经常会呸呸呸，意思就是孩子说的不算，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不能发誓，所以就任何誓言都不发。有个成语叫祸从口出，这就是正解了，没事了不要乱讲话，
讲出来就有可能成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开口就成真。看西游记里金角大王的一集，喊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只要你敢应就收你进来，这个就是义理了。这一招我用在打牌上过，有次去打牌，我站在东方问了朋友一句话，朋友笑呵呵地应下了，当天他输我赢，我是以开玩笑的语气说的，但是他不能应，只要敢应必输无疑，这是一个小应用。以上所讲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可能对也可能错，真假您诸位自己分辨。关于四大名著，不要仅仅把它看成小说，古人著书和现在可不一样，他们很严谨，有的一本书写几十年，为什么呢？书里可能一个药方都是他们亲自验证过灵验才写上去的，不是说随便瞎编了一个。就比如《镜花缘》这本小说里面很多药方其实都是真的，四大名著也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书此四本为尊？《西游记》讲了易经里的天文学，《三国》讲了易经里的打仗怎么用，《红楼》讲了易理，《水浒》讲了易经里的天文和一些预测。上面写了《西游记》里就一段金角大王那个，我看完就有感触，按照这个思路去用到打牌就赢钱了。那么《西游记》里那么多故事，怎么可能只讲了一点点易经？其他也一样，你们看过知道四大名著里有义理就行了，具体的以后看有没有机会讲讲吧。关于世界观就讲到这里吧，诸位能不能扭转观念，这个我也讲不好，只能讲这么多了。无论讲什么都要有层次有条理，一层层讲，不能乱炒菜一样的讲。上面讲的是易经的概论，大概的先了解一下都是怎么回事，下面我再根据实际例子细讲一下个分支，以便于全方位的了解易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先说预测吧，易经预测也叫先天艺术，就是周易这本书里讲的预测方法。当然现在很多专家讲周易这本书是不能预测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懂而已。上面我讲了善易者不卜，懂易经的人不需要去搞什么铜钱起卦或者排盘，就直接知道结果了。说玄乎点就是天人合一，心里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一般十秒内就知道结果。这是去年6月16号，是周二，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讲一下原因。那是6月14号，我在别的群闲逛就看到一个人发了条，端午节前大盘将上攻，我看到这个我马上知道股票要大跌了。你们看我在群里讲的是什么，大盘要死。什么叫死呢？不是大跌，能用死这个词吗？我周日在我的群里提醒了当时买股票的朋友，我说股票端午节之前可能要大跌，诸位小心。等周二我又讲本周要死，结果大家也是知道的，那是第一次股灾，周四周五连续两个大跌。那么你们说易经难吗？我有没有起卦，有没有排盘，就看到了就知道结果了，是不是很简单？5月25号群里一个朋友问的，开始他问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算大盘的，所以我开始答没有，但是紧接着4秒之后我回估计要跌，除去打字的时间几乎就是他问完3秒我就知道结果了。他问的时候大盘是涨 2% 了，当天是周一收盘涨 3%， 周二又涨 2%， 周三微红，周四直接大跌 6% 以上，到周五收盘比周一开盘低了60点数左右。他问一周如何，我大跌，不管过程如何忽忽悠悠，结果都是要跌下来。这个主要是让你们关注时间4秒，这就是易经，不是难经吧？如果那么难，估计排盘都要10分钟，再算10分钟，等算出来黄花菜也凉了。2015年7月26凌晨朋友给了我一个股票让我27买，我看到的时候就凌晨1点多了，然后我就回他这票买入得死，他就讲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朋友是技术派，赚得蛮多的，所以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我和他讲我先不买，然后去玩游戏了，等下午2点多退出游戏，大盘直线跳水，收盘跌 8.48%， 创8年来最大跌幅，千股跌停，个股全跌停，是不是死得不能再死了？讲一下思路，凌晨我是在玩游戏，和朋友开语音玩呢，然后结束之后朋友挂断语音就去睡了， 然后我打开手机就看到他给我推荐股票，我马上就回这票买入要死，很自然，想都没想。这就是易经测股的思路。这里是以测股做例子，其实测其他的也一样，不管是平常的婚姻、财运、事业、决策、赌博、球赛等等吧，都是一样的。不过测其他的我没截图过，所以就用这个做例子了。8月23号，这天是个周日，他问我易经算的什么，我就讲做了噩梦，感觉不行要走的，结果是周一、周二、周三连续3天千股跌停，第二次股灾正式宣告来临。对于人来讲，这是不是噩梦？这次不是用易经测的，是梅花易数起的卦，具体是什么卦早就忘了，但是结果还行，诸位可以自己去看。大概就是下午2:15开始爆发，收盘涨在 5.3%。 不管是易经、梅花、六爻测股都是可以的，测赌、测其他事情也是同样可以的，道理一样，自己思维转换一下就可以。易经里有句话叫易无私无为，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对于这句话，各大专家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其实这句话就讲了易经预测的诀窍秘诀，你搞懂了这句话，上面我测股票那些事你也可以，不但测股票，测赌博、测婚姻、财运、事业等等一切东西都没问题。心里一想，结果就来了。关于易经预测，讲这几个例子，你们想必明白什么是易经预测了，以后不要再看到别的大师拿铜钱去蒙你们，那是周易预测了。然后细说一下易经改运，易经改运根源用的是易理，用法用的其实是易象和易数，类似赌博百战百胜这种也属于改运里的，用的就是如何顺天行事，让自己运气好，拿好牌。明白了易理，自然而然就懂了怎么赌博可以百战百胜。就像我上面举的两个例子，相信平常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这种事情吧。我根据易理自己推演出了16条根源规则，几十条小细则，做到这些赌博就可以百战百胜。赌博之前怎么增加自己运气，赌博中不可以做哪些事情，遇到什么事情马上要走，遇到什么事情马上知道接下来自己运气会变好，都是根据易理推演出来的。之所以去澳门赌的人都输了，也是因为里面很多规则都是败人运气的，不懂易经的人输了都不知道自己为啥输，这活干得挺脏的。赌之中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甚至喝什么饮料都有可能影响运气，成败就取决于这些细小的不被人关注的平常的小事情，细节决定成败，就是这个意思了。就像上面两个例子我不讲，你们估计想不到这里面蕴含义理，类似这种义理我讲20个出来，聪明人看完就能学会大半赌博百战百胜的义理了，人家到时候要骂我傻蛋，所以就不多举例子了。还是那句话，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听起来赌博都可以百战百胜，是不是很牛？其实根源要是教出去，一个小时就能学会，特别简单，就是不讲出来你想一辈子也想不出。我这里放一句狂言，不管是各大论坛、贴吧，凡是那些开贴天天给人算卦的都是不懂易经的，可能他懂点预测的技巧，但是对于易理我敢讲他们一窍不通。为什么这么讲？懂易理的人肯定知道免费算卦是损自己运气的，当然可能有些德行高的人看到这里会讲我是骗子，想骗钱之类的话了。根据我写的随笔，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讲玄之又玄的事，最喜欢的就是拿事实说话。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开贴算卦的大师去私聊或者板聊，去问他们运气怎么样，100个里能找出3个说自己运气蛮好的，越帮别人算运气越旺的，你们来回帖打我的脸，我在这里等着。懂易理的人就明白，免费帮别人算卦，越算得多自己越倒霉，你要是在网上免费算个3-5年，你就是马上停你也会再倒霉几年。你们看到这段也可以去冲大师了，只要看到免费算卦的帖子楼层蛮高，你们就可以去回复楼主讲他运气差，就说是算出来的，看看他们怎么讲。关于人的运气是受什么影响，出生时间、名字、住的风水、祖上阴宅、衣食住 行，所有的细节组成了一个人的运气。想改运，名字比较好就加点运气，风水比较好又加点运气，穿衣旺自己又加运气，吃的东西旺自己又加运气，所在的城市小区街道旺自己又加运气，平常交往的朋友旺自己又加运气，这等等的一切全注意到了，那运气增加就比较显著。上面讲的那些免费的大师个顶个倒霉，这个源自义理，凡是源自义理的东西全是不可能错的。而同义理延伸出来的还有一点，凡经常看恐怖小说电影灵异小说，时间久了运气全败。这里再放一句狂言，蓬莱鬼话板块的人，你们随便拉出100个，有超过5个运气好的，来回帖打我的脸，我在这等着。有人会问，写灵异小说恐怖小说的会倒霉吗？答，没出名之前个顶个运气受阻，轻的运差，严重的倒霉到灾难不断，出名赚大钱之后就没事了。还有一点，如果他发的帖子经常有人打赏，那么会把霉运冲散，前提是钱够多，钱越多他被影响越少，如果多到一定程度，不但没事，运气还越来越好。当然我偶尔关注了一下那个板块，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大部分都是倒霉蛋，这个我不用去问就知道的。因为这是义理，有人打赏他们会冲散一些他们的霉运，而如果是我这种本来运气就不错的，打赏的人多，那么我运气也会有不小的帮助。所以诸位有闲钱的，打赏个10块8块的，我私信发你们我德群号，可以找到我。10块8块的相信对谁来说也不算个钱，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我上面随便发的几个偏方估计也值个几千块钱的。当然诸位觉得我写的一文不值，直接关掉页面就行。一，分颜色、季节、图案、尺寸。我们大家稍微了解过一点历史的都知道，秦朝皇帝龙袍是黑色的，而到了后来比如宋、清等，颜色变成了黄色，宋称黄袍加身，满朝文武以朱紫为尊，朱紫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讲的大红大紫，所以老百姓给孩子起名很多都叫什么红什么紫的。以前有句诗叫满门朱紫贵，在古代极品官穿什么颜色衣服是定好了的，级别低的甚至普通老百姓是不敢穿朱紫色的，穿了就为之有罪的。朱就是大红色，就是朱砂墨成粉的颜色，大家亲手把朱砂墨粉的可能见过，那种红特别艳特别鲜，这种红就叫朱。紫就不需要我解释了。一个人运气想增加，想通过易经帮自己改运，诸位看我这里用到了改运两个字。什么是改运呢？就是运气一般或者运气差的，运气慢慢变好了，这才叫改运。人家那些鸿运当头的，随便做随便顺，随便买个房子都是风水好的，随便买件衣服都是利运气的。而走霉运的人，随便租个房子格局都是败财的风水，随便买的衣服都是败运的颜色图案。我们知道了怎么增加运气，就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衣食住行全用对自己运气有帮助的，那么运气就越来越好，这就叫改运。通过上面我讲的，诸位知道了人穿衣的颜色是对人运气有影响的，那么衣服的品牌装饰图案有没有影响呢？也是有的，不过品牌这个就不是某个品牌对所有人有影响，而是对一部分人有影响。比如有个品牌叫七匹狼，这个就对一部分人有着蛮大的影响。我是没办法区分看到咱们帖子所有人的命的，所以在此建议就是都不穿这个，家里有的扔掉就好了。对于图案这个就没办法全讲了，因为太多太多，但是讲到这里总也得告诉大家点东西。有些孩子的衣服上有一些卡通老鼠或者米老鼠之类的图片，这个我就建议把这些衣服扔掉了，这个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会让人做事不顺，如果小孩子没准要经常生病摔着磕着之类的。大人穿的话，上班的就做事会不顺，上学的会影响成绩，自己不想学或多或少都是有影响的，只是影响的大小问题而已。这里再提示最后一遍，以后我再讲什么东西就不再说这句话，凡我提醒你们的东西 全是合了义理或者讲合了道的。讲句自夸的话，我讲的这些就是大道，你们听就对运气有帮助，不听就随诸位去。既然是大道了，那么肯定就百发百中，不会错的。懂道理的人就自然知道自己讲出的东西肯定是准的，不会有一个例外。2012年10月左右，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在石家庄正定北方茶城里和我一块弄了个店，他卖茶叶，我就在那帮人看着，偶尔算算卦什么的。我一毕业没按照家里的路子走，想自己单飞，所以那时候手里也没钱，很穷，只能取这种折中的方法。有次一个中年妇女进店，上身穿一件米黄色衣服，下身一件黑色裤子，她就问能不能看看运气，问我需要什么资料，我就答不需要什么资料，你最近运气很差，做事很不顺，尤其是六至八月。她就很惊奇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告诉你八字和名字呢。我就说不需要这些，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搭配就知道你运气了。2013年夏天，我回邯郸也没地方住，就去我叔家里住了。亲叔叔他是开饭店的，店里地方也大，我那会很年轻嘛，或者讲很小。有次和我婶子闲聊，他也就随口一问，你叔叔脾气那么大，动不动就骂我，还吵孩子，人家员工哪里做的不对一点，直接就骂，已经骂跑很多人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叔这个人是个好人，心特别好，从小对我也好，不然我不会去他那里住，但是脾气就差劲了，这个是天生的，属于那种点火就着，甚至不点火还着的脾气，遇到点小事就直接火了，开始骂人。我就对我婶子讲，可以是可以，但是做这个东西就有点麻烦，一个得让我奶奶来邯郸一次，二这个是不能让我爷爷知道，因为我爷爷不太信这些改运风水之类的，他如果知道了讲一句，那些就不灵，那就真不灵了。所以很多改运法都要求勿令人知，就是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就是怕他们嘴上咒你。然后我婶子就先给我奶奶打电话，让我奶奶来邯郸一次，就说了这个事情。我奶奶对改运这一套是有点信的，就讲如果以后能让他脾气好点，那肯定很好，我明天就去。我叔这人是蛮孝顺的，我爷爷奶奶讲的话他都不会违背。我奶奶来了之后，我就让他先去找我老舅，我们这边管奶奶的弟弟爸爸的舅舅叫老舅，让找老舅随便要点钱，80%就行，因为老舅也在邯郸，就买了点东西，到人家那里聊了聊，顺便提出这个事，在那拿了100块钱。然后拿着这100块钱找个打金银首饰的店，进店告诉人家做个手镯要1两1钱，其他什么也不讲，人家打的是多少就多少，最后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给钱的时候先给我老舅那100，剩下不足的我奶奶的钱补齐。我当时有特别交代，你弄这个是为了治病，让他脾气变好，不是为了单纯的外观好看待的，所以你进店只要讲句要1两1钱，其他什么也不要讲，人家最后做完千万不要去问人家客数够不够之类的话题，人家最后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也不要讲价。等做好了之后，我让婶子弄了个黄布包上，然后又选吉日，这种改运法的吉日有点特殊，一般一年就5天，如果这天正好是农历的初五、14、23，就也不能用，需要重新择，所以很多时候一年连5天都没有。吉日是一个月后某天，我奶奶在邯郸玩了2天就回家了，一个月后又来，那天早上吃过饭，由我奶奶帮我叔带上。这个方法可能诸位有些人也会，这个是民间一种秘术，专门管脾气大、财运差以及经常跑外不归家的人的。戴上后我告诉我婶子，她戴上之后脾气慢慢就会收敛好转，并且你们店里生意也会慢慢增加，可以存住钱。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叔开饭店9年就一直没存住钱，赚点他就顺着手花了，甚至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当时好像还欠亲戚8、9万。易经改运和中医治病一样，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像电灯插上电马上就亮。大概过了3个多月，我那时候已经在别的地方租房住了，就打电话问我婶子我叔脾气怎么样了，他就讲比以前强多了，管用。老实讲，我们整个家里我就对我叔家费的心大，因为其他人都不听我的，其实就是人家不信这套，包括我爸都不信，我叔也半信半疑， 但是我婶子非常信我，对我是言听计从。其实每个家庭可能都有一大堆的烦心事，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就讲我叔吧，我那次回邯郸到我书店里，我婶子让我去卧室看看，让我看风水。我一进去，衣服扔得到处都是，里面还有各种电线杂物调料堆满了一屋子。我直接讲了句，屋子一团乱，生活就必然一团乱，这个不用看了。他就很愁，讲确实生活非常乱，你叔那狗脾气天天骂人，还不能说，一说没准就要动手。你弟又不爱学习，天天去网吧玩也管不住，开饭店这么多年，人家都买房子了，就咱一直不赚钱，还欠别人钱。我叔有俩儿子，大的96年出生的，小的今年上5年级。13年那会好像才3年级吧。这里聊的是大的，我这弟弟是根本不爱学习，经常考试都是倒数第几，就喜欢玩，天天上网。有次我叔生气，拿个钳子就要把他手指剪掉，四个人拉都差点没拉住，孩子跑得快，不然他当时那股子气真能把孩子剪掉。当时父子关系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以这么讲，比陌生人还不如。我弟回家，我叔都是白眼看他，一句话都不和我弟讲，动不动就瞪孩子。我弟要是眼色里敢回瞪一眼，马上动手就打。其实这种事情最后为难的是谁？是我婶子。孩子挨打了，他心疼哭，孩子不爱学习，天天出去玩不进家，他又心疼还是哭。其实这种事情没办法去怪谁对或者不对，我叔本来就脾气火爆，我弟又天天不学习爱玩，而且经常一去网吧一个星期不把钱花完不回家的那种，换哪个家长也生气，但是脾气好点的可能不会动手老打。我弟性格是蛮好，对我也很好，我经常去了有好吃的都先给我，也懂礼貌。从小到大，假如在外面买了几根雪糕，第一根永远先给我叔，再给我婶子，我如果在，接下来就给我。当时他们家就这么种情况，这个家没散架，那完全是因为我婶子这个人能受得了委屈，换个人早就受不了我叔那狗脾气，过不下去了。我叔自己都经常讲，如果不是我婶子，换个人早和他离婚了，但是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火一上来，天王老子都不管你是谁，马上就骂，你敢还嘴动手就打。当时弄了镯子之后，我就给我婶子讲，以后和我弟你俩不要穿红色衣服，尽量穿黑色，又给他择了个吉日，让他买个鱼缸里养7条金鱼，卯时放在他们卧室正东。因为我叔叫陈文峰，因为当时我叔几乎半年都不和我弟讲一句话，和仇人一样，我让放金鱼和衣服这个就是化解他们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因为我叔经常骂我婶子，有时候还动手打人，那脾气上来谁都拉不住。然后我婶子又把我弟八字给我看，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开始是不想看的，觉得没必要，但是他提出来了，我不好反驳，就看了看，一看时上带了一马星，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懂点八字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点，日时上带了一马星，如果又没有相邻的地支合住，那么就是脱缰野马，表现在外就是爱玩不进家，既然爱玩了肯定就不爱学习，不但小时候这样，一辈子都是这样，哪怕结婚了也是经常出去和朋友瞎混，不进家，就好像野马一样拴不住。其实我弟的八字算是不错的，就是被这个一马毁了，如果小时候就化解一下，那长大了成绩肯定好，没准以后还能混个小官当当，但是没人懂这个，也没人化解，拖到初中已经无法挽回了。当时我婶子是千方百计想让孩子在家里住着，但是我弟就天天在外面玩不回家，我婶子给他买手机就6、7个，在网吧一通宵就被人偷了，给他买的笔记本让他在家玩，他后来缺钱把笔记本便宜卖了，去网吧玩，买的摩托卖了，买的电车卖了，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不管孩子怎么样，相信诸位里有做父母的就理解这种心情，哪怕孩子再不听话也想让孩子回家，为什么？因为怕他在外面吃亏，万一和人家找事被人家打了怎么办，碰到坏人受伤怎么办，最起码在眼皮底下比较放心一些。可怜天下父母心，既然知道了原因，对我来讲就好办了。正好我叔带那个镯子有一种效果，就是管这种喜欢跑在外面不回家的人， 我就让我婶子按照同样方法再做一个，回头择日给我弟带上。基本上他们按照我说的三个月之后吧就起作用了。首先我叔脾气比以前收敛多了，虽然偶尔还是会发火，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点火就着，对我婶子说话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顺着的，这个是衣服的作用，就起一个让他喜欢顺从的效果。对孩子偶尔也能讲几句话了，虽然还是不像正常家庭那样，但是比以前也强多了，不像仇人了。到了第二年，就是14年吧，这种效果又比以前更好了。有次我去饭店吃饭闲聊时候，我婶子突然问了句，不知道你叔喜欢乱花钱这毛病，你能不能帮他治治？我以前也没想过这个，但是他问到了，我就按照义理临时帮着自创了一种改运法。我就让他选个时间到打印店打印一张泰山的图片，然后我拿笔用朱砂在左上角写了泰山俩字，选了个吉日让他贴他们卧室了。以前我叔是什么性格？花钱的是大手大脚，做个牌子人家花300-500，他花4000买路由器，直接买个800多的，和人合伙干广场摊位赔了4万，和人合伙弄分店赔了15万，装修别人的店花了7万，结果刚装修完人家房东收房子，钱也白花了，想买东西从来就是伸手就找我婶子要钱，你要是不给他就直接把东西先买了，从邻居那里拿钱，你是还人家钱还是不还？后来我就让他贴了话之后，因为我心里是知道肯定会管用的，但是过了几个月我还是打电话问问效果，我婶子提起这个事就兴奋多了，说现在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根本一句都讲不听，前几天他想花5000重新做牌子，我不让他做他也没反驳，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到了去年吧，2015年冬天，我婶子手里也存了20万，在邯郸交首付买了房子，当然这钱可能听起来不算多，人家饭店生意好的一年没准都赚30-50万，但是你想想他以前9年都没存住钱，还欠外面8-9万，现在把钱还清还存了20万，那么效果就还算可以的。易经改运就如潺潺流水一直在滋润你的生命，它可能不会像电灯那样插上就亮，但是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一辈子受益无穷。去年我弟也结婚了，现在父子关系和正常家庭一样，说话聊天什么的看不出一点以前的迹象，当然我爸知道之后就讲是碰巧了，哈哈，这就没办法说，他性格如此天生不幸。不过去年我叔的二儿子喉咙长了个疙瘩，我姑姑就说不行去医院做手术割掉，因为我们家学医的比较多，我爷爷和我爸是中医，我姑姑也是学医的，但是他们对这个疙瘩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后来我去饭店吃饭知道了这个事情，我就偷偷告诉我婶子，我教你一组数字，你让孩子念，再好之前别让别人知道，每天念半小时，第5天那个疙瘩消失不见了，中间没吃药。我婶子后来打电话给我，很兴奋，那种惊奇的语气，哈哈，他说这次的最灵，瞪着眼看着才几天疙瘩就消失不见了，真神。我姑姑以前也是半点不信的，这次之后他和我爸也都讲不出话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嘛。不过他们天生性格如此，估计现在还是半信半疑的，这个没办法，反正信我的我就讲几句，不信的我就一句不讲，这方面的事人家不喜欢听，我也不喜欢费心讲这些。听到这个念数字治病的方法，可能诸位有些就喊出来了，像数疗法吗？网上流传的蛮广的，对不对？其实我以前不知道这什么像数疗法的，但是听别人讲，我就去网上下载了本这个书，看了2页，不到5分钟吧，我就知道这本书的根源用的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把书删了，道理明白了，以后随便遇到什么病，我直接自创一组数字，都可以治好病。可能很多人把书背下来了，还没学明白到底咋回事，这不怪你们，写书的人根本就没把真正的根源写出来，要么是他也不懂，要么是他懂，但是没写出来。我看了2页，他的解释就是什么脾虚就要念灵加土之类的屁话，满篇屁话，全是误导人的，真东西一句没讲。也可以理解，人家是要赚钱的，全讲出来，你们网上免费下载一本就学会了，人家喝西北风去呀。当然 他这东西对于懂易经的人来讲，一眼就看明白，并且马上可以学会的；对于懂易理的人来讲，无论什么术，一眼可分辨真假。以前不懂得术，看一遍马上可以学会，并且创新改变。我上面讲的那些改运法，其他懂易经的看到，也能一眼明白诀窍在哪，马上人家就能学会，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不过我也不妨着那些懂易经的朋友，反正你们就是现在不会，以后遇到了也马上可以学会，无非就是一点思路问题，早晚可以自创出来的。我讲这些只是让他们少走几步弯路而已，因为咱们现在是在讲改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便于理解，会穿插一些以前的事情。2012年过年的时候，年初二去我姥姥家拜年，大概就是早上九点多吧，我刚进屋，我舅舅就端着一个白色的水杯走出来了，我一看，心里知道他今年一年财运怕是起不来了，但是嘴上没说，大过年的讲出来也晦气。过了一个多月，有次和我妈提了一句，我舅舅今年财运估计不行，想赚钱可有点难哦。我妈就讲，你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说你了。然后我也就没再讲，因为我舅舅是知识分子，当年的大学生，后来自己创业到福建去了，买房车包括结婚都是人家自己赚的钱，我姥爷是农民，也没钱给他买房子，他一般就是一年才回家一次。等到了2012年底，我去姥姥家，旁敲侧击就问我舅舅一二年发展怎么样，我姥姥就讲，好像是没赚钱，前段回来的时候遇到大雪，还差点出车祸。我那时候也年轻，不太成熟，和我舅喝茶的时候就讲起这个事情，并表示可以帮他做一些改运的东西，然后我舅舅就摆了摆手，像哄孩子一样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好好赚钱，努力做到赚得够自己花，不要找家里要钱，就算不错的，我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一个朋友是易学界全国前三的大师，回头可以帮你引荐一下，让他指点指点你。当时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没把我噎死。从那之后，我才有了体会，这送上门的大师是最不值钱的，就是亲戚都把你看得很贱，很不值钱，你为了他好，他都不见得听你。等到了2013年大概三月份吧，我一打电话说，你舅舅换了个手机号你知道不，我就说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少打电话聊天，他是做生意的，原来手机号用了十几年了，说换就给换了，看来那个全国前三位的大师对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依旧让我帮看看他换的号码怎么样，我就讲，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我讲他话他根本不听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会听咱们的。我一这人就有点烂好人，就反复和我讲，是你亲舅舅呢，不管怎么讲总要帮着看看吧。我没办法，就说你把号码发来吧，后六位就行。他发来806800，我看了一眼就问我姨，这就是那个全国前三的易学大师帮选的手机号，花了多少钱，他就回，不知道，好像几千块钱吧。我就只有一个感觉，特别无语，我就和我姨说，这号码差劲到家了，就是普通人随便选一个都不见得能选到这么差的号，完全就是败财的手机号，这种号也能用，我就今年要是能赚钱，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了。然后我姨就打电话给我舅，说我讲的手机号不好，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就轻描淡写一句，好了，我知道了，还有事不，没事我就先挂了呀，哈哈，把他给噎的呀。本来定好的2013年年底我舅舅拿钱出来在邯郸给我姥姥买一套房子，把他们接市里住，然而等到年底提都没提这事，我问我妈，我妈就回了句，这还用问，没赚钱呗，赚钱了能一句不讲。题外说一句，现在这个号我舅舅还在用着。关于看号码吉凶，用的是易数的理，当然那些懂梅花六爻的也可以测号码吉凶，但是必须得到真传的才能算准，而且算起来非常麻烦，不像懂易经的眼一扫吉凶在脑子里就出来了，并且百发百中，讲你不好就肯定不行。像那些用八字用神选手机号，以及有用五格法选吉号，以及网上那些网站测吉凶的，全是假的，没有一点参考价值，就是瞎蒙的，偶尔能蒙准。关于数的吉凶有多重要，我举例子诸位就明白。秦始皇建国后， 龙袍是黑色，把天下分为36郡，后来土地扩大，扩充为46郡，统一度量衡。那时候一斤是16两，法官高度各为6寸，车轨和一步的宽各为6尺，并以6匹马为一乘。秦始皇本纪中书以6为纪，伏法官皆6寸，而于6尺，6尺为步，乘6马。这些用的都是易经，可不是那些所谓的六爻、梅花、八字之类的东西看的。皇帝都要用的东西，你们说有没有必要？对运气影响蛮大的。具体几月记不清了，一个群里的妹纸私聊问我，说有个男的老缠着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是那些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也没细问，就让他把男的八字和名字发来，他就讲不知道男的八字。我又问，那你都知道他什么信息？他讲，就知道名字和属相，有办法吗？当时我是挺郁闷，信息越少，我办起来就越麻烦。但是认识挺长时间了，不好拒绝，就让他把名字和属相发来。名字这里不能讲，那个男的是属虎。我当时有问他，那男的是经常来家找，还是在网上？他就讲网上聊天比较多，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就随便在网上找了个武松的图片，保存到桌面之后，然后先念三遍藏魂咒，把自己保护起来。藏魂咒学名藏身夺影，用处是把自己的灵魂藏起来。一般那些邪法想整治人，都是从阴层的去整，比如电视里演的诈小人，下周让你生病、破财、倾家荡产等邪恶的法术，都是虚的。阴层的去整治，念这个就是保护自己的。念完后任他添大本事，也整不到自己头上。包括那些什么大仙鬼怪，都是看不到我。当然咱们这里不讨论到底有没有灵魂的事情，我也看不到。反正师门就传下来这个咒，就是保护自己的。咒曰：天长生，地长生，年长生，月长生，日长生，时长生，保我弟子某某某三魂七魄，元神本命，藏进万丈火炉，人看不见，鬼看不知，人看成山，鬼看成水。这里就不把咒语全写出来，反正就是全写出来，你们念了也不灵。这个是要失传才灵，就是我教给你，同意你用，你用了才灵。念完藏魂咒，就随便搞个香炉，弄一炷香，对着那个武松的图片念。弟子点燃一炷尊香，两炷道香，三炷黄蜡宝香，奉请28宿金宿金将，更深心有大神，奉请武松大神，今有某省某市某街道某某年出生某某人，请压气千年不得翻身，万年不得抬头，急急如律令。当然虽然咒语听起来比较吓人，其实没那么厉害的，这个主要起一个威慑作用，就是用了这个，对方就比较怕自己，不敢来找了，并不是真的把人压死。我念完就把图片发他了，并且择了个吉日，让他几点几分换上当 QQ 头像就可以。他问有什么效果，我就讲以后他不敢再找你了。他问如果他还找呢，我就笑了，再找你他就等着出事吧，武松在这挂着，他一个老虎来找死吗？然后过几天他就换上了，之后我就忘了这事了。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他找我说事情有点严重，那男的还找我聊天，然后昨天出车祸了，倒是不太很严重，手臂骨折了。我想了想回他，车祸的话是有点严重，我本意只是让他不敢来找你就是了，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伤了人，你内疚，我也觉得不太好。他就又问那他以后还会不会出事，我回复说只要挂着这个，他还找你就还会出事。然后妹子就心软了，说怎么化解，这是到此为止吧。我就说那你直接把头像换掉，然后我给你的图片删除就可以了。上面用那个方法属于易经里改运的方法，不是法术的呀，这里要解释清楚，我也没有什么法力，这种形式的也就是生肖用法。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用，我知道用了肯定管用，但是到底到什么效果，出什么事情，没具体用过就讲不好。易经就是这样，明白了道理，按照这个去用肯定灵，但是具体多大效果讲不好，我在这里只讲我用过的以及结果。后来有个朋友也是同样的要求，他是开店的，有个混混经常去店里找事，他就问我有没有办法，我也是找他要八字，他就讲没有，也是只知道名字和属相，是个属羊的，我以前用过一次就知道效果， 这次更简单，都没去搞图片，我就随手拿个圆珠笔，找个白纸写了个狼字，然后念个咒，就告诉他哪天几点贴门头。过了半个月，我打电话问效果怎么样，他讲挺管用的，以前他天天中午来贴上你那个，他又来了一次，以后再也没来过了。我心里想，这是肯定的吗？你一个属羊的，我这里贴个狼在这里震慑你了，你还敢来试试？这里解释一下，其实我写那个字人家肯定是不怕的，就是见到真正的狼都不见得怕，这里只是运用了易经的道理，去取一种事，只要在这里贴着，无形中就对它造成威慑，而这种威慑它自身是感觉不到的，只是表现在外，就是它不愿意再来这个地方了。又过了半个月，朋友打电话问我，贴那个东西除了让那混混不再来，会不会影响我生意啊？我就讲肯定会影响啊，我问你八字你又不知道，我请个狼在你门口，针对的是所有弱势属相，只要是属羊、兔、牛、马、猴、猪这些的，潜意识就不来你店里买东西了。我就告诉他，小混混如果不再来了，就赶紧撕掉吧。他原来生意蛮不错的，贴上后那几个月就明显变差，又过一个月，他又打电话问我生意什么时候变好，一下子搞得生意都上不来了。我是这样讲的，你自己想，砍了树一刀，他想恢复，总要有一个过程嘛。你天天被人家逼得店都快没法开了，所以就先想办法帮你把人赶走喽，然后生意慢慢养吧。以后关于这些禁忌的，我也不在网上写了，别哪天网警敲我家门了，合不着。我认识几个，国家也是禁止他们写书的，敢写马上抓。就好像古代的禁书，从来不是小黄文，而是开元战经这类书。继续讲别的吧，类似这种事情还有一次，我是用在动物身上的。2014年夏天，我树饭店养了个羊，是别人准备让它杀了，帮着做成肉吃的，他心善就买下来没有杀，自己养着了。有次下午我去店里，我婶子开玩笑就问我，羊天天晚上一叫就是一晚上，特烦人，都睡不着觉，你的易经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叫了？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吗？但是易经不是经常被称为无所不能吗？我就按照义理去想了想，想了3分钟吧，有了思路，我就让我婶子找个红笔，然后随便找一小块白纸，面对南方，在纸上写了3个火字，然后口念奉请28宿火秀火将丙丁巳五大神，请来弟子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护佑弟子做法显神。当时就随随便便的，也没有烧香，也没有开坛什么的，就念完，我就让他把小纸条贴在羊脖子上的锁子上，用胶带粘住了。这里再讲一句，没有什么所谓的法力的呀，也不用修炼什么七七49天，包括我知道的所有传统法术全部需要修炼的，就是师父教一遍，然后跟着念一下，以后用了就灵，完全不需要修炼，也没有什么玄之又玄的法力。弄完这个事情我就忘在脑后了，毕竟是小事嘛。我讲一下我随手写那三个火字，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符，道家画符要黄纸朱砂盖大印，懂易经的随手写出的字就叫符，随口说出的话就是咒。我写那个效果就是为了缝住他的嘴，既然是嘴在叫，那用符咒缝住你的嘴，你还叫个屁呀。等过了半个月，我又去蹭饭吃，到了后院看我叔在那喂羊，羊在那趴着有气无力的，我就问羊怎么了，我叔说羊最近几天不吃食了，为什么都不吃，找兽医打针了也不管用，不知道是什么病，快死了。我开始也没当回事，就说治治吧，治不好也没办法，死了也别卖，找个地方埋了就行。说完我就去前台和我婶子聊天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回过味，好像不对，马上问我婶子，我上次给羊血那个东西还在他脖子上贴着不？他就说还在呀。我就偷偷讲，你别让我叔知道这事，一会赶紧把那个纸条撕掉。他就去了。我当时心想糟了，为什么？我当时只是用义理把他嘴封住，不让他叫，看到羊快死了才回过味，把嘴封住，可不就不吃食了呀，都快死了，这劲可他妈的有点大，我开始是没想到的。老实讲，我开始的传易经后，其实内心深处也有过怀疑，觉得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吗？那时候我和诸位一样， 都觉得所谓的法术不修炼个三五年能灵，甚至修炼十年不灵也可以接受，哪知道这么简单，虽然天天嘴上喊着大道至简，但是真的发现秘诀那么简单又不敢相信，就好像憧憬了那么多年的法术竟然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学会，有种世界观崩溃的感觉。然后过了几天，我叔把羊送回老家让我爷爷养了，又过了几天慢慢就恢复了。这事发生后，和我师父打电话聊天，我就聊起这个事情，我说没想到作用这么大，即便发生了都有点不敢置信。他就笑了，哈哈，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往那些养鸡场一用，保他们整个养鸡场的鸡死个差不多。我听到这也笑了，这话一点不虚假，确实可以把一个厂子搞败了。当然我们聊天就是这种开玩笑的语气，也不是真要搞败谁。解释一下财运二字，平常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命里有财运，或者你这命里没财呀。那么财运到底是什么？财运源自哪里？有人讲了，财运源自命，命好财运就好，赚钱就容易，机遇就多，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不全面。我前面有讲，人的运气来自命、名字、穿衣、住宅、风水、地理位置、身边朋友、配偶，都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运气，而财运就属于运气的一部分。命里的财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人都看八字，也就是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根据这个看一个人的命里有没有财运，道理何在呢？其实出生这个时间，天上日月五星运行的这种气场正好财运旺，那么这个人长大了就赚钱容易，随随便便干点什么都发财。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民间有句，男怕初一，女怕十五，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初一十五指的是农历，也就是男的最怕出生在初一，女的最怕出生在十五，只要男生在初一，那么这辈子做事就难，相对的来说赚钱有点难，做事就加一些阻力。当然不是讲究肯定穷，但是影响确实蛮大。反过来，女的如果生在初一，男的生在十五这天，那么相对的就蛮顺利，想赚钱也比其他人要简单的多。我认识几个生在十五的男的，这辈子确实蛮顺利，在收入上不算巨富，但是也小康，不缺钱花，也有几十万的车开着，每年也有几十万收入，当然和那些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没法比，但是相对的还是蛮不错。只要出生在这天，总体来讲就蛮不错，这个就属于命里的财运，也就是你出生的时间。而这个命是不是就定死了一个人呢？那是不可能的，命里没有带财运做事是难了点，但是你穿相合的衣服，这个衣服对你来讲就是财运，这个财运和你命里那个财运是一模一样的。命里没有，穿了相合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了？那么再起一个好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财运，你叫了财运就更好一些，平常住的风水财位搞得旺旺的，把破财的东西全扔掉，财运是不是更多了？再就是住的城市、小区、街道名字全是旺自己的，那财运就更多一些。比较典型的就是古代的庞统死在落凤坡，杨业死在双狼山，当然也不是说这俩人就肯定会死在这里，只能讲这俩地方不利他，他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遇事受阻，运气败掉，事事不顺。天时就是你出生的时间，地利就是你住的这个地理的经纬度，就好像历代打仗起义都要在成都、重庆这俩地方起事，或者在别的地方起事了，也要到这俩地方待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俩地方就有住起事。你准备和人签合同之前，到成都住上七天，然后直接出发到目的地去和人谈生意，想签合同，那么它成功率就高，就能起到让你顺利的作用。再有就是身边的朋友和配偶的命是否和你相配，有的是对你有利，有的是害。这里举例子，郭德纲和于谦这俩人合作做朋友，不管做什么吧，都是谢于谦的运助郭德纲，对于郭来讲是好事，对于于谦来讲就是坏事。你身边朋友配偶对你运势有帮助，那么你的财运有更多一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所有的衣服、鞋，不是红色，就是紫色，没有别的任何颜色，包括我的电脑都是红色、白色，哪怕我买的电热壶、杯子、鼠标、键盘、凳子、饮水机、床单、被罩，上面的图案、颜色都是合了义理，让骑住我的。身上左手戴的一个金戒指，一个玉手牌，脖子上也带有玉牌子，都是增加财运的。以前帮人做改运东西、增加财运东西，都是用银戒指或者银吊坠，这个就是财运，你只要戴上，不管命里有没有财，戴上就有财运了。这个财运是这个戒指或者手牌增加的，是另外添加的。有些人讲现在增加财运是消耗未来的运，这话就太外行，胡扯呢。银戒指比如可以增加 30% 财运，金戒指就增加 80% 财运，到了玉牌子加的就是 300% 财运。当然我这里是举例子，大家领会精神就好，不要抬杠说每个月能多赚几千几万这种话。也有人问我，戴个戒指就可以加财运了，你还戴那么多干啥？手腕、脖子上全是，我就答，还有人会嫌自己财运少的，肯定多多益善啊。就像我的手牌是找朋友定做，哪一天几点几分开工，动工的师傅叫什么，年龄、身高都是我定好，然后他去找，多长多宽也是我定好，做好之后还得选时间念咒，当然其他人管这个叫开光，我习惯于直接说念咒，然后再根据日月运行以及所在地的经纬度选个吉时，以合天时，以合天运，起个顺天者昌的相。待的时候口里还要念加速的咒，这一套完整的合了天时地利，结果就是天地都来助。毛爷爷有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以天地皆同力助你的时候，做事就会越来越顺利，发展就越来越好。上面讲的那个初一十五那个时间是100%灵的，现在很多人要找大师择日剖腹产，有的大师收300-500，有的3-5千，有的收3-5万，乃至于10几万。这里我讲一句，你按照这个初一十五去剖腹产，比什么大师都灵，就是诸葛亮复活他也讲不出我说的这个方法不厉害。你们不要看说的简单，其实这个是最厉害的。知道了怀孕的男女想择日的，就按照这个去择，孩子以后就顺利。关于孩子男女这个，我再教一个方法，你看到一个孕妇心里想知道她怀的男女，记住必须是起心动念这一瞬间，你到她后面喊她一声，她从左回头就是男孩，从右回头就是女孩，百发百中。记住了，必须是你起心动念那一瞬间就喊，不能提前准备好了然后第二天专门跑人后面去喊，这个就不灵了。懂易经的随时随地脑子一想，基本上就知道男女，也不需要去喊回头，但是你们不懂，所以我就教你们这么个方法，只要按照要求去用，应该比 B 超准确率要高的。当然这里要明白一点，关于孩子出生择日这个也是有一大套东西的，不是单单就一个初一十五就定了的。我上面讲的你单单用这个，应该比那些大师搞八字择日那一套是强的。在这个基础上，最好还是要注意一下八字里一些神煞，比如桃花、驿马这些，女孩子最好不要选择有墙外桃花的日子，不然长大了见男的就睡，让大人糟心。驿马这个就是上面我表弟那个贪玩不进家，这个也糟心。还有比如别出生在农历的初五、十四、二十三这些日子等等吧，反正讲起来几句话也讲不明白。以上讲这些就是一个人这辈子运气的大概源头，这个运气指的是所有的运气，不单单指财运、桃花运、事业运、夫妻关系、子女关系、学业等等的一切，都包括夫妻不和、子女不孝、成绩不好、脾气太大、做事不顺等等的一切，会出现这些事情都是家里放了不该放的、养了不该养的、贴了不该贴的、穿了不该穿的。就比如你家里养了乌龟，只要媳妇不是那种天天在山沟里不见男人的，在市里不识字、不认识人、不会上网、不接触男人，只要不是这些，只要经常上班或者有机会接触男人的，必偷人。这个我就敢讲，只要你家里养了乌龟，时间长了你媳妇就偷人，区别只是你发现没发现而已。这个无关乎人的品德、学历、家教，就好像你一直吹风100%要感冒头疼一样， 可能吹一个小时没事，一天没事，天天吹，吹你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看你会不会病，会不会头疼。你要是没对象，没结婚，那养着玩玩就玩玩，结婚了再养，就呵呵了。当然，可能有人想骂我了，说乌龟在道家是吉祥的动物，代表了长寿，是，这个我承认，可是朋友，人家道家也不结婚啊，再说了，龟壳延年图都是送给老人的，有送给年轻人的吗？这个事情我是验证过太多了，平常看着挺好的女人，很有家教，很有教养，知书达理，外表单纯，一言一行都很正派，偏偏就犯了这种男女错误，这个怪他吗？我觉得不怪，风水影响的，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还遇到过一个宗教徒，这里不讲是什么宗教，我也不是在讲宗教不好，那么事实是他家里全家是信宗教，讲忠贞的，平常言谈举止也都以此做准则，然而结果是女主人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如果这个乌龟是老公买来的，那么媳妇偷的人和老公有关，是老公认识的，或者通过老公认识的，比如老公给找的工作，然后在工作上认识了别的男的，犯了错误。如果乌龟是媳妇主动买的，那么偷的人老公怕是不认识，是他自己找的。如果是孩子非要吵着买的，那就关注一下和孩子有关的人，比如学校老师、补习班老师之类。开始的时候我对于义理还是有些觉得不可思议的，觉得会不会有例外呢？但是遇到多了，我才知道这玩意真是一点例外都没。我亲自见过的一些女人，有些在外胡搞，能瞒老公一瞒三五年、十年、八年，是得说女人太聪明，还是男人太傻。关于男女出轨这个事情，现在很多，为什么呢？就像上面讲的，家里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养了不该养的，穿了不该穿的，戴了不该戴的，你以为给媳妇买个金戒指、金项链就是对她好了？没准就是因为你这个戒指、项链导致她犯错误。我观察了一下现在结婚需要买的一些东西，发现会导致出轨的东西还蛮多。有次去一个老板家里做客，看到他家客厅养了个乌龟，还蛮大，看着养了不少年头了，我就问了句，这乌龟这么大养了多少年了？他答，五六年了吧，以前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送的，往下我也不敢问了，这里面套路太深，如果是无意的，我开口讲了这个事情，没准要导致人家关系破裂，就是不破裂，心里总会产生裂痕吧。如果他的朋友是有意的，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方法是某个前辈传他的，二是他本人就懂易经，易经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想整人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你只要不懂易经，那被整了都找不到原因，不是非要弄个草人写上人家八字，然后再扎几根钢针埋到人家床下的，这样傻子都知道你要整人了。而如果人家是蓄意想整他，那他必然是某一方面把人得罪得很了，或者办事太过遭人嫉恨了。是什么事情能让一个朋友暗地里嫉恨他呢？我只能讲这事和我没关系，强行管了怕是两面不讨好，还一得罪人也就没讲，这有钱人的圈子还真是蛮乱的。后来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媳妇和孩子也在桌上，他媳妇看起来气质蛮好，是个优雅的女性。以上是普遍意义上的命运，在之上还有一种属于大事，这个对运气的影响盖过一切，比如战争时期人命贱如纸，这个时候你去算八字什么的怕是算不准，一遇到屠城死一城的人你去算算。而且也不要迷信八字，八字算命厉害不？很厉害，但是是不是八字讲了命一半就真的一半，这个就不尽然。比如毛的八字，精通八字的可以看出其实就是个当小官的命，然而结果是他打下了天下。现在网上有很多大师喜欢把名人的八字研究来研究去，从结果去套算命技法。朋友，你要明白一点，并不是结果他当上皇帝他就是皇帝命的，你牵强附会非把不是皇帝八字的套成皇帝，结果就是你按照这种方法去算别人也算不准了。按照道理去讲，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精通了八字不懂义理，结果就好像井里的青蛙，你的眼中天只有这么大，和你讲改运你都讲不可能，和你讲改命你该骂人扯淡了是不是？要是和你讲呼风唤雨，你是不是把人家当成骗子骂死？你不懂不代表不存在，你不懂 不代表失传，你不懂，不代表办不到。您又不是世界第一，师傅，这个属于易经里顶级的造命法了，不细讲，点播几句，诸位自己琢磨。1958年8月17大炼钢铁开始，在此期间，凡名字带钢、铁、锁、风、锤等字的，任你是什么命、什么八字、什么风水，运气凭空消掉三分，大部分过得都不顺当。当然，你们属于被殃及无辜了，但是没办法，受着吧。然后10月左右，爆发炮轰金门事件，类似这种事情蛮多的。你要是不懂，给别人算一个命，发现这几年本该运气蛮好的，为什么很不顺利呢？然后你质疑书籍或者师门的技法了，然后开始自己思索，自己搞自创，自认为把一些易算里糟粕的东西去除掉了，然后你又加进来了一些更糟粕的东西。再比如现在吧，从2015年6月左右开始吧，一直到2018年5月，凡名字带虎以及属虎的，运气全要被消掉三分，三分没准都是少的。但是易经这个东西没法量化，大家领会精神就好，受着吧。关于这个话题就讲到此。今天看新闻，老郭和徒弟又撕起来了，我也就看了看，全当笑话看嘛。然后在网上一搜，竟然还有大师去分析老郭的命，呵呵，还有人讲老郭和媳妇命格很配，和于谦很配，和经纪人很配，所以如何如何云云吧。这里我讲一句，他和于谦真不能用相配这个词。什么叫相配？利你也利我，合则两利，这叫相配，损于利郭，只能讲对郭好，谈不上相配。媳妇这个暂不讲，关于经纪人这个，其实也有点谢郭的运，那就来的相配呀。看人家现在出名了，火了，所有的东西就都相合了，命就硬扯着好了，有点立场好不好啊。还有就是我看了下，郭是腊月十五出生的哦。然后曹云金，名字和命多配呀，加运气不可小觑。但是你和你师父为什么闹翻呢？以为师徒名分是随便定的，运气凭空被消掉五分，何苦？古人讲天地君亲师，八字五者放在一块，不是随便来的，里面蕴含十分深的义理，以天地最尊，君次之，亲再次之，师再次之。亲在这里一般指父母，师就是正式缔结了师徒关系的这种。有个成语叫逆天者亡，前面已经解释过什么叫逆天，就是违背违反的意思。那么知道了逆天者亡，逆君了会不会亡呢？逆亲了会不会亡呢？逆师了会不会亡呢？这里这个亡字不是指马上就死的意思，而是指你违背了就会不顺利，会坎坷，会生病等等灾难。咱们百姓经常讲天让你死，你不得不死，古代又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我再加两句，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师让徒死，徒不得不死。同理，这里的死字不是真让你死，而是诸事不顺之意。前面咱们讲过什么是天道，你违背了天道，身体就要生病，做事就要不顺，灾难就会多。你婚姻不顺，夫妻不和，父子反目，生意多坎坷，行事多灾难，原因何在？你逆天了，你违背了自然规律。更甚者，妻子外遇，丈夫外遇，何也？你逆天了，你违背了自然规律，你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养了不该养的东西，就造成此结果。天地有如此威力，你明白了这个，我再讲一句，君亲师就等于地上的天，你就明白什么情况了。这里不讲君，重点讲一下亲和师，其实这俩是一回事，讲一个另一个自然明白。通过上面解释清楚了，你的父母就等于是地上的天，那么你父母反对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天在反对。不过真正的老天爷是不会讲话的，但是你的父母会。举例子，你看上了某个女孩，想和她结婚，但是此时你父母不同意，或者觉得不门当户对，或者嫌家远，或者嫌女的长得低，或者学历各方面原因吧，总之她反对了，这就等于是天在反对你们结婚。你驴脾气非不听父母的，愣是结婚，那么你们就婚姻不顺，这个是定死了的。谁要是讲结婚前父母拼命反对，她结婚后婚姻美满，和和顺顺的， 反正我是不信的。你的父亲随口讲一句，你不能娶她，我不同意这句话，他憋在心里，那没事，他只要说出口，这就形成了一种咒，那种无形的力量就来克制你了。你强制和此女结婚，那么你这个行为就是在逆天，而逆天了，你就会不顺，就会出各种事情，最后只能离婚，不离婚就继续各种烦心事。不顺，结婚前你觉得你俩是最般配的，你俩是相爱的，你们会爱一辈子，但是只要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婚后你就一个感觉，原来这么多矛盾，这么多事，心力憔悴，感觉过不下去。生活中很多这种事情，结婚前父母拼命反对，孩子不听，觉得他们肯定会幸福，然后等结婚了，各种以前没发生的矛盾接踵而来，生活中的琐事扰得你心力憔悴，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开始的结合是不对的，有些还在磕磕巴巴的过着，有的就离婚了，真离婚了。此时父母往往会讲一句话，我们以前就讲过你们不合适，看离婚了吧，不听老人言啊。其实如果父母不反对，孩子的婚姻可能不会这么坎坷。举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两个事情，一，讲出这种话的父母是不懂易经的，二，父母讲完一意孤行的孩子也是不懂易经的。我们骑车开车出门之前，父母都会随口讲一句，路上开慢点，别出事，那么这句话是不是闲扯呢？我告诉你，不是，这句话就很管用的，农村的人可能知道，一代代都这样传承下来的，谁家都是这样，孩子长大了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父母开口让你别出事，那就是天让你别出事，那么你就不会出事。当然这个不敢讲100%，只能讲95%。而如果此时父母嘱咐你了，你开口回了句，烦不烦啊，天天出门前说，这有什么用，你这句话讲出来就把父母的祝福冲掉了。我用游戏里的话来解释，就好像给你加了个祝福光环，然后你一句话把这个光环给粉碎了，当然出门也不一定会出事，但是祝福没了。还有天冷了，孩子出门找人玩，穿的少了，父母让穿衣服就是不穿，这时候有的父母气急了会讲一句，你就这样出去吧，回来非得感冒不可。这句话讲出来本来不会病的，你一咒，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就真会冻感冒了。这种事情生活中很多，你们想想就能对上号了。又有孩子长大了，比如想开个饭店吧，然后就遭到父母的反对，父母觉得自己懂得多，本事大，就各种抨击孩子，说一些诸如不能开，开了肯定不赚钱，你又没经验，投资还大，摊子铺那么大，赔钱了怎么办，云云的话。那么这句话一开口就是一种咒，本来开饭店可能可以赚钱的，你这样一咒，凭空消他五分运，大部分孩子都会被咒的生意蔫吧蔫吧的，除非那些本身就鸿运当头的，但是被这么一咒也要消掉五分运，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其实父母讲这句话就是随随便便讲出来，他不懂易经，不知道这句话讲出的后果，也没有所谓的法力，但是讲出来就灵，用小说里的话就是一开口即言出法随，口含天线，话出口就受到天地规则的加持。这样解释的话，可能你们听起来也觉得玄乎带劲。那么反之，孩子要去开饭店了，父母即使是心里不太同意，但是嘴上不说，还会讲一些诸如想开就开吧，现在行情也不错，别人能赚钱咱也可以赚钱，这个话一讲出来，凭空增你三分运，本来要赔钱的，这样一祝福也不赔了，本来可以少赚点，这样一祝福赚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大家去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凡是孩子出门想做生意，父母都同意，一家子一块努力的，那么一般是不会出什么事的，大部分还可以做得不错。反之父母拼命反对的，你会发现这孩子做生意坎坷非常多，大部分都不赚钱，少部分赚钱的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看过此文的诸位已经为人父母的，对孩子讲话要慎重了，你随口无意的一句话都可能对孩子造成损害，如果孩子想做什么你知道无法阻挡了，心里那些责难的话就不要讲出口了，明知道阻止没用就去祝福孩子发财吧，讲些好听话，孩子也可以少些坎坷。当然如果子孙不孝的，在这里我也教诸位一个方法，特别简单，你只要当着他的面讲一句， 你不孝顺肯定赔钱，一辈子灾难不断，天不容你，就这样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以了，凭空削他五分运，他以后再想发财就要费大力气了。古代讲父为子纲，只要父亲还活着开口了，那么那些当大官的大儒都会唯唯诺诺遵行，为什么呢？他们就知道违背了就会影响运气。古代就教儿子要听父母的话，哪怕父母讲的和你心里想的不一样也要听，其实这是为你好。当然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估计没有父母知道了这个还会去故意诅咒孩子的。我身边一些哪怕孩子娶了媳妇把父母赶出家门了，这些父母都没有诅咒过孩子，也没讲过孩子坏话，反而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父母一点也不记仇，又回来继续帮孩子。这种事情我见过很多。诸位如果现在还小，为人子女的你们要记住了，不要去违背父亲的话。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如果明知道父亲会反对，要么直接不告诉他等成功的再讲，要么提前想办法告诉父亲，让他不同意也别说出口，尽量让他祝福。我就和我父亲讲过，以后哪怕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比如我想投资什么他心里觉得不好，也不要开口反对，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认认真真把里面的道理分析给他听，他信不信不重要，我一句话就堵住他了。我讲宁可信其有，你也不希望我变差吧，他就直接答应以后不会反对我做任何事，心里反对也不会讲出口。有时候我爸如果嘴秃噜出了一句不好的话，我就让他改口，然后我回过头就打电话给我爷爷讨一句祝福语，哈哈，听起来很简单吧，这个就最厉害了。当父母的随口咒你一句，比那些大师下个整你的符都要厉害，里面是蕴含道理的。当然那些整人的法术符咒以后讲到的话会详细讲讲，里面也是蕴含义理的。那么师父和父母其实是差不多的，开口讲出的话也有同样的结果。所以看到新闻讲曹云金和郭德纲闹翻了，我就知道曹云金完了。为什么？老郭心眼又不是那么大，这些年各大剧场没事了就骂几句叛徒，影射一下曹云金，没事就抓起来吊打，在家谱里实实在在落笔讲其是七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尸求荣，恶言构陷遗恨心毒，寡廉鲜耻令人发指，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诅咒了。普通人讲出来必须特定的日时才有效果，但是由父母师父讲出来，任何时候讲出来都能消了你运气。想化解倒是也简单，一个是老郭收回这句话，反而祝福几句，但是以老郭那小心眼的程度怕是不可能。我的徒弟如果这样背叛我，我估计也不会去祝福他。二是找个体制内的官，这个官位必须要比老郭的名气大，为曹云金证明，那么可以避免调祖咒消的运气，但是他怕是找不到啊。所以啊，师父不能随便拜，拜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前段时间群里有一个人问我，群主知道怎么开天眼吗？我就疑惑问他，开天眼干嘛呀？他答，老听说有神鬼，我想开天眼看看鬼是什么样呀。我听他这样讲，我问了句，你运气是不是不太好，经常倒霉啊？他就很惊奇说，对呀，特别倒霉，走路都能崴到脚的那种，你怎么知道的？我没和他讲太多，就淡淡回了个猜的，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一点除了弟子我以前是从没公开讲过道理在哪的，讲出来其实特别简单，但是这一层窗户纸不点破想自己悟通，那没准十年二十年都想不通的。这几句话在古代有个词叫传道，就是把根源的道理教给你听，这就叫传道。上面的一点其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而且是百发百中，只要有人老想到处求着开天眼想看到那些鬼神的，全都运气不会太好。大家平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人也可以直接这样说他们，告诉你们这点叫传法。为什么我敢讲他是百发百中？因为他和道理，道的理就叫道理，易经的理就叫易理，但是不管是道理还是易理，讲的都是自然之理，名字不一样而已，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叫传道。咱们民间经常遇到怪异的倒霉事，比如某件东西放在家里突然就找不到了，想去送礼办事本来好好的，突然人家就不帮你了，或者开车轮胎一个月爆了十几次， 这时候嘴边的口头语是什么？大部分嘴边的话就是真特么的见鬼了。这只是一句口头禅，传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大部分也没深思过为什么口头禅是这样，为什么遇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不顺利之事，不假思索的就说句口头禅见鬼了。诸位把这句话的因果关系反过来看，不是因为你车胎一个月爆十几次才见鬼了，而是因为你见鬼了，所以你一个月轮胎才爆了十几次，就是把见鬼了和非常倒霉画了等号。那么见到鬼会不会倒霉呢？肯定会的，这个毋庸置疑。古人就是知道见到鬼会非常倒霉，所以遇到这些特别倒霉的事情，嘴边的话就是不会见鬼了吧。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上面我和这个人的对话，就没什么稀奇的了。古人为什么讲大道至简呢？就是因为很简单嘛，点破了分文不值，但是不点破那差不多和神仙一样逼格满满。他主动想开天眼想见见鬼，你们想他是不是主动想倒霉？那他都自己想倒霉了，他运气能好才叫怪了。以前也有道家朋友问我，你想不想开天眼啊？我可以帮你。我听到这话都是赶紧拒绝，我就不开了，我也不想看到。哈哈，我是俗人，比较爱钱，所以运气好的事我都会做，只要是败运的事我一件都不去做。我群里有时候有人喜欢聊鬼怪灵异，一般我都是先警告，警告不听就直接踢掉。这帮二货我不让他们讲是为了让他们运气好，既然不听那就自己倒霉去，别影响到我群里的人。平常讲话怎么讲，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说什么好说什么不好，我都会在群里告诉他们，只要听我的自然就吉祥如意顺利安康，不听我的就请出去让他们随意就好。最近有群里朋友告诉我，网上出现了几个盗我帖子用来盈利的人，在新浪贴吧都有，甚至贴吧那哥们还留了他自己的群，进群还是收费的，8块钱，哈哈。群里朋友说，群主你想想办法治治这些人，多恶心啊。我答，不用治的，他们能盗走帖子，但是盗不走我脑子里的知识。这篇帖子也只是讲了浅浅的一些皮毛，真正的一些秘诀没有讲出来。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盗了帖子也没用的。我能发财是我懂改运法门，给自己改运之后，所以才诸事如意财源广进，这是根本。运气不好天大的本事都施展不开，别说几个倒贴的跳梁小丑了。一，他们不懂给自己改运，这是根本，所以倒贴没啥用。二，本来盗我帖子用去盈利就有业力缠身的呀，盗别人没准下辈子才报应，盗我的这辈子就会倒霉呀。我们逢年过节都要给祖师爷祭祀的，倒贴的人连祭拜祖师的咒语都不知道的吧，真是无知者无畏呀。一，不懂给自己改运，二，倒贴又损运气变倒霉。那些倒贴的哥们你们心真大，以为真传两个字是随便说说的呀。一个是知识的传承，一个是这种祭祀的传承，都没有祭拜过祖师就敢打着招牌在网上招摇撞骗呀，想钱想疯了吧。